今天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因为已经晚了20分钟，是我们文件临时出了一点问题，所以播放上出现异常，一直在那边焦头烂额的改，但是反正非常抱歉，这个是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的，但还是出了一些意外，包括我们设置上也出了一些意外，所以你们今天来现场看的话会比在网上看的好很多，因为由于消防方面的提出的一些要求，导致我们现场的一些机位也受到了严重限制，所以总之感到非常遗憾和抱歉吧，希望请大家谅解。然后如果有什么不愉快或者是什么，你们可以等我演讲结束了以后再重新不愉快，现在咱们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如果你们需要调整情绪的话，我可以出去然后再重新进来，这样的话可能整个气场顺一些，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好，这是稍等一下，因为为了拍摄的需求我出去一下再进来，你们假装我没进来过好吧，谢谢。好，我这儿准备好了。好，好，这谢谢大家，这可能是史上最做作的开场了。好，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大家可以看一下去年的海报是这个样子的，今年做了一点调整是吧，改成这个样子。我们做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主要是考虑到风格上有一个延续性一致性另外呢还使用同样的元素，结果没有想到的是我是从今年开始接触到一个叫密集恐惧症的概念是吧，所以有一些同学看到这些密集的堆在一起的东西会产生生理不适感，这个、肯定不是我们故意的，请你们谅解是吧，请你们谅解。好，我们看一下去年的这个海淀剧院做过的演讲呢，到现在为止在网上大概总的点击大概是1000万这个样子是吧，1000万这个样子。那么1000万的总点击这里边在优酷站内的点击大概是350万左右，站外的网友分享造成的点击大概是600-700万。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成功。那么由于这个1000万的点击呢，我们也被过去从来不知道我是谁的人开始关注到了，所以呢长期以来在中国媒体报道我的话，一般也就是南方报系的那些反动派们喜欢报道我是吧，你们知道什么南读周刊呢，南方都市报这些。但是由于我去年的演讲主题是一个创业的故事，所以也开始被国内的主流的包括国际上的主流的商业媒体关注到了是吧，所以我们拿出来跟大家吹嘘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是年初的一些报道。2008年创立的老轮椅培训如今已度过最艰难的时期，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商业机构，这是一次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有些企业会引发人性中恶的一面，有的企业则会引发人向善的一面，他们选择后者。这个是福布斯杂志的中文版报道的，对此我们感到非常的为此我们在董事会上开会讨论，我先吹嘘了一通，然后也定下来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在未来的三年，到现在为止是创业3年多，希望在未来的三年我们能够实现被福布斯英文版报道是吧，现在只是中文版报道。好，这是我们去年今年年初，我总弄混这个年限不好意思是吧，今年年初的一个报道。另外呢我们也开始被一些国内的商业媒体也注意到了，大家看一下写得非常好，我在家里看的时候被深深打动了。那些已经被生活击碎了雄心，甘于埋没在垃圾堆，指的是中国当代社会现状是吧，终此一生的平凡青年对这个替自己实现圆梦的人有着复杂的感情是吧，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对我有着复杂的感情。他的人生是一个典型的小镇青年励志片，听起来挺没水平的。他浑身泛着这个叛逆气息，以斗士的标签嘲弄与迎战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并且成功，你很难相信这是中国企业家做的报道。如果不看出处的话，你可能会认为是南方报业做的报道是吧，大概是这样。虽然他一再强调只是在商业培训机构任职，不同于一般公共教育语境下的授课，但必须承认老罗闪着 理性智慧光芒的插科打诨式的启蒙语录，称得上是当前教育体系中稀缺的公民教育。这个是华西都市报对我进行的报道，是吧？我也是陷入了深深的感动。注意，这个毫无 4A 经验、高中文凭的胖子，今年在10万人的北京迷笛音乐节上亮相了一条全场轰动的广告，让 4A 创意人颜面失色。这是中国广告网进行的报道，这也有力的证明了我是一个非常跨界的这么一个人，是吧？非常跨界的这个人。还有今年对我的褒奖之词里面，我最感动的是这一句，是吧？这句让我非常的感动，但实际上这是我的宿敌方舟子骂我的话，这是他讽刺我的，你们不要当真，是吧？不要当真。但是如果你当真看的话，也会陷入深深的感动，是吧？还有就是我也被主流关注到了，是吧？主流关注到了。CCTV 今年盘点年度十大网络视频的时候，今年年初盘点的是，当然是去年的，是吧？选中了我们这个，好像是排名第7还是多少？好像又是排第7，是吧？你们熟悉我的以往历史的同学，这个朋友们可能知道，我过去也是排行第7的。当年是十大网络红人，老大是芙蓉姐姐，我是第7。今年年初的这个 CCTV 十大呢，我也是第7，是吧？这是在正式跟你们吹牛之前，实际上我跟你们说老实话吧。我知道你们当中愿意花100-200块钱过来听我扯淡的人，基本上都了解我这点屁事儿。那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讲呢？考虑到去年的网络传播1000万点击在网上，至少有几百万人是从来不知道我是谁的。你听明白了吗？我刚才那些是说给他们听的，让他们知道我来头不小，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好，这个今年年初开始呢，因为这个视频的传播，我们还收获了一些意外的东西，就是我们吹嘘了我们创业的3年过程里面如何花尽了我们的心思，以非常业余的水平，但是竭尽自己的全力，然后是有效的设计了一些推广我们企业形象的这些广告产品，是吧？广告海报这些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出来之后，很多人很奇怪，说老罗，你为什么做英语培训要对你的同行总是那么大肆的攻击，是吧？大肆的攻击，然后你为什么要总贬损你那些同行？现在呢，我不贬损他们，你们自己看一下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是吧？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去年和前年用的比较多的一款海报，你们可能在去年的演讲的录像里看过了，是吧？录像里看过了。就是我们当时推了一个免费住宿的这个暑假班，然后呢为了采用一个夸张的手法，就买了两个 3D 小人的图片，然后我们找我们自己的设计人员呢，在手里塞了个听课证，然后写了一个空前火热打架报名中这样的一个创意海报，是吧？创意海报。这个出来之后，在海淀剧院演讲里我也吹嘘了之后呢，在新浪微博上就开始有读者每天开始给我举报，是吧？说我的这些同行是怎么剽窃的。这是安可的 SEO 培训，我都没听说过这个机构，是吧？他们使用了我们这个海报，空前火热打架报名中，一个字都不差，然后图片也是直接照扒的我们的，是吧？照扒的我们的。然后还有一些搞什么设计的，你看这个真的很邪，这是一个叫西肯的装饰设计公司，他自己就是搞设计的，然后抄我们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是吧？陷入了深深的思考。那么有人说可能都是些无名小辈，其实在我们培训行业也有些老前辈是很出名的，比如说考研界的著名的王长喜老师，是吧？他老人家在考研界也是老前辈了，也是非常有名气的，也照样直接扒了我们的海报使用，是吧？也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那么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海报也都是被同行普遍拿去使用了，比如说1块钱听8次课，这是我们创业初期由于很难取信于消费者，作为新兴机构不得不采用的一个血腥的推广方案，是吧？当时写了非常长的、非常诚恳的、也非常凶悍的很漂亮的这种宣传文案，这个也被同行普遍拿去抄了，是吧？拿去抄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这是泛美英语1块钱听8次课，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行业里比较大的一家机构新航道，也是搞1块钱听8次课。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我改善了这个行业的消费者的待遇，因为这是已经上市的学大教育， 我前两天在农大的演讲中提到了这个，然后还有学大的人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你凭什么说我们抄袭是吧？你能让一块钱让人听八次课，我们让人听六次课，有什么不可以的？实际上，我觉得一块钱听几次课，严格的讲不算抄袭，只是一个经营的手法，是吧？大家雷同而已。但是他这里边的文案确实几乎是一个字不落用了我们的，是吧？所以我们也感到很邪门。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多家上市机构直接照抄了我们的文案和创意海报。其中唯一让我感到有一点点敬意的，就是这个抄的还算比较体面，是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同样一家上市机构，叫做环球雅思。眼神好的已经发现问题了，是吧？眼神好的已经发现问题。环球雅思呢，是一家已经上市的这个教育培训机构，主营业务是雅思，跟我们冲突并不算很大，是吧？有一点点冲突。环球雅思也使用了一块钱听八次课，但是让我感到很意外的是，他们有些朋友可能眼神不够用，没看，你可以看一下。他们在使用了一块钱听八次课的这个宣传文案的时候，还格外注明了罗永浩教导我们，是吧？这让我感到有点欣慰。然后我们去年设计的一些海报也被培训以外的各种行业都拿去用了，是吧？这是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吹牛的这么一个海报，其实没有什么真实的信息，就是确立一个与众不同的企业形象的这么一个海报，然后被公务员拿去，公务员培训拿去了，然后被健身房拿去了。然后也被发廊的洗头妹拿去了，是吧？但是他们弄不到清晰的原图，所以自己做的就相对粗糙一些，是吧？也影响了我们的公众形象。实际上还有我们当时推一块钱的时候还采用了另外一款海报创意，就是当时一块钱还能买到一个菜包子，然后三个生鸡蛋和两根黄瓜。我们这个海报推广几个月之后，中国物价就迅猛的上升，导致我们被骂成是政府的五毛党，是吧？说物价明明那么高，然后你替政府粉饰太平等等，所以搞得我们也很窝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些同行还是不怕骂，然后在这之后不久也开始又照扒了我们的海报，是新动力培训学校，说一块钱能买到什么东西，然后放了非常没有食欲的三个食物在那，是吧？因为照片真的很难看。然后我们也设计过一个堆的东西码的比较全的这个海报，是吧？这也是在校园里张贴过的。然后我们很意外的发现，我们这些行业里的龙头老大居然也用了，是吧？你可以比较一下，是吧？比较一下。这是我们行业里的老大哥新东方培训学校，在我们推出这个之后，在我们推出这个之后不久就推出了这个，是吧？真的看起来很亲切，是吧？很亲切。很多人说一看你们这两款海报就知道你是从新东方出来的。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用过的另外一款，有些朋友可能没有看过这个，是吧？你们当时看过这个电影吧？这个电影当时很火，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么一个海报，是吧？你可以看到那些陀螺全倒下了，只有一个即将倒下。然后我们创意海报的文字内容是，不用再试了，你不是在做梦，我们寒假班的住宿确实是免费的，是吧？这样的话在传播上，特别在年轻人当中有一点话题性，所以也就算是一个还说得过去凑合的海报。但是这个没想到出来之后不久呢，我们行业老大哥又出了这么一个海报，是吧？说这个寒假来新东方与名师面对面，不要再试了，你不是在做梦。这个真的很奇怪，大家比较一下，咱们不说好看不好看的问题，首先七个倒了，第八个还在转并且快倒了，所以说不用再试了，这是从逻辑上是合理的，传递的信息是准确的，是吧？你也是知道他想干什么的。大家看一下这个，不要再试了，只有一个陀螺，并且转得很起劲儿，一点倒的意思都没有。他说你不是在做梦。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在做梦，是吧？而且顺便说一下不重要的，这幅图也是盗版，这是电影的原剧照盗版。我们使用的这个呢，是请了著名的摄影师高原老师，是吧？在棚里给我们拍的，用的陀螺都是正版的陀螺。你不要笑，这陀螺是有正版的，电影制片方拍完了以后配套发行周边那些东西都是有注册的正版和非正版的区分的。我们在网上买的是正版的陀螺，你可以看到我们一共用了八个陀螺，但其实为了省钱只买了三个，然后用 PS 叠了几个。但不管怎么样，三个是正版的陀螺， 而且我们请了摄影师在棚里拍的，是吧？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影的海报。所以呢，有些人老问说，老罗，你为什么一个小破机构小成那个样子，然后眼睛长在脑门上，这个也瞧不上，那个也瞧不上。实际上在我们这个行业里，上市的机构也都是这么玩的。所以就像我去年说的，实际上我并不是很自大的人，是吧？但是很多人围着我自小，就逼得我也就知道了，是吧？逼得我也就知道了。在过去一年里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海报、宣传品和一切视觉的东西都被同行拿去，这导致我们感到很大的一个压力是什么呢？其实对抄袭本身我们没有那么介意，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是吧？已经很习惯了。但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用了3年的时间苦心经营了一个视觉风格，尽管很幼稚很不专业，但是你毕竟识别性是很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生在校园里只要看到这种视觉风格的，就默认这是我们学校的海报。但是自从今年年初开始，我的所有同行在北京都这么搞，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的海报贴出去已经跟别人家的都一样了，因为所有的海报墙上都是这样的海报。这个使得我们的宣传品视觉的这些东西失去了可识别性，是吧？独家的可识别性。所以我们被迫采用了这样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过去使用这个 3D 小人，他们可以很自然的，首先这些 3D 小人的很多图片不是独家授权的，所以他们也可以买，也可以改造剽窃我们的创意，并且如果你去起诉他或者是跟他产生争执的话，他会说那个图也不是你独家有的，而且一个 3D 的小人圆咕隆咚的，你怎么注册呢，是吧？这是一个问题。考虑到这个呢，我们又比较穷，当时也顾不起专业的这个模特来拍，所以我们再一次请了著名的摄影师高远，在他的这个摄影棚里，我们为了省一笔模特的钱，我和我们学校的著名教师许晨老师，我们两个亲自上阵拍了这么一个海报，是吧？大家可以看一下。2011年老罗英语培训的暑假住宿班打架报名中，是吧？后面那个胖子就是我，当然比现在瘦一些。这样很穷酸的拍出来，我们当时善良的想法是，我们都已经把自己的老脸豁出去了，你们还怎么抄呢，是吧？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也都是教育培训公司，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就是说你是一个做教育培训的，也是私营机构，把另一家培训机构的老师和老板的脸印到自己的培训机构的海报上，我真的不是很清楚他们是怎么想的，是吧？他们总能突破我想象的底线，是吧？想象底线。这是著名的启航考研，也是使用我们的。说实话，我真觉得我们两个在照片里并不是很好看。许晨老师虽然是个帅哥，在这个照片里拍的也挺傻的，是吧？我不知道他们看中了我们什么。最吓人的是这个河北省政法干警笔试辅导，这家我们本来考虑过要起诉的，是吧？考虑过要起诉的，但考虑到我们可能两三年内也可能会去河北开分校，他又是政法又是干警的，给我们感觉他后台很硬，所以呢我们暂时没有起诉。但是以我的小心眼，我不会放过他们的，是吧？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和耐心，是吧？请你们。好，到现在为止我们做过的几乎所有的海报和创意全都被抄袭了，就连把自己老脸豁出去做的也都是被抄袭了，这使得我们痛不欲生，是吧？后来今年呢，我们尝试采用比较诉诸感性的方式，跟他们的风格路数完全不一样，看还有没有人抄。所以我们尝试着推出了这么一款诉诸感性的海报，是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呢，这个图你们可能在下面看不了很清楚，左边呢是一排平庸的火柴，最左边有一个长了牛犄角的火柴，是吧？然后右边呢是一排燃烧的火柴，如果你近看的话，每一个火柴的火苗子里都是有牛犄角的，是吧？所以我们设计了这么一款海报，然后诉诸感性的，没讲什么道理，也没讲什么实用的信息，就是有思想的年轻人在哪里都不太合群，直到他们来到老罗英语培训。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这个海报推出半年多了，到现在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抄，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吧？有时候我自己会很陶醉的想，是不是他们终于知道了自己没什么思想，跟我比不了这个，所以索性算了，是吧？但是没有答案，是吧？没有答案，你问他们他们也不会说，他们埋头不说话，等着你的下一款适合抄的海报，是吧？适合抄的海报。所以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呢，这个诉诸感性的海报我们打算很长一段时间把它用下去，是吧？把它用下去。 我自己还挺喜欢的。但是有再次有 4A 广告界的朋友们是吧，他们过来说老罗你一看这个机构就没出息，不想往大了做。他说你这个海报一看就非常小众嘛。你说有思想的年轻人愿意来你这儿，那你知道年轻人里边没思想的多，有思想的少，那你去讨好那些有思想的那种口味，导致没思想的就不来了。这个想法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我虽然不是做广告出身的，我觉得我的这个感觉意识还是挺敏锐的。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小众的广告吗？你好好想想，这是一个小众的广告吗？首先我给你分析一下，我首先同意这样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说年轻人里有思想的确实很少。那这部分人呢，我相信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有触动的作用的，所以他们选择我们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小众的群体选择我们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考虑那些大众的群体，那就是没思想的年轻人。没思想的年轻人分两种，一种是知道自己没思想的，一种是不知道自己没思想的。知道自己没思想的通常都有上进心，他们希望变得有思想，最终也证实他们确实来了是吧，确实来了。那么不知道自己没思想的年轻人呢，看到这句话产生了深深的共鸣，所以也来了。听懂了吗？所以就这个设计出来以后呢，除了专业的设计界的朋友们认为完稿实在太差了，太业余了是吧，像美院的什么刚入学的学生做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今年呢手头也稍稍宽裕了一点，所以我们一怒之下想借着这个机会顺便就招聘一个设计师是吧，招聘一个设计师。我们计划招聘的设计师大概是这样一个条件是吧，年薪30万，每年2个月带薪的长假，五险一金。非常抱歉，虽然你是创意人员，我们可能需要你到中关村去坐班，但公司提供免费的停车位。上班时间是上午12点到下午6点，爽死你得了是吧。基本上在中国大陆搞设计的人基本上这也就是顶级的待遇了是吧。虽然我们机构很小，我们很愿意拿出诚意。实际上我跟你说，这是我们所有的坐班人员能开出来的薪水最高的，比 CEO 的工资还要高。希望你知道我的诚意，我是多么重视设计这个行业是吧。有一些人在商业的领域里由于看重设计实现了其他的机构很难实现的那些东西，我非常看重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们在网上看到这个视频，凑巧看到我这段硬插进来的招聘广告，欢迎你考虑加盟我们的团队是吧。还有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过去的3年多里做的实在太好了，以至于外国的同行也没放过我们是吧。你们可能听说过英孚是欧洲最大的英语培训机构，还有一种说法是它是全球最大的私营的这个培训机构。英孚呢这么大的一个机构，在今年的春天做了一件事情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是吧。他们在百度上购买了老罗英语培训6个字的关键词。百度你们也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站是吧。这个导致的结果是在百度里搜索老罗英语培训找到的第一个结果竟然不是老罗英语培训，而是英孚是吧。英孚上面说什么老罗英语培训问号，来英孚外教小班吧。所以我们感到我们真的开始已经走向成功的道路了。如果欧洲最大的英语培训机构也过来做这种可以说是下三滥的事情吧是吧，请允许我温和的叫他们下三滥。最后呢连微软都坐不住了，你们可能吓坏了是吧，不知道这个公司做了什么事情。实际上是这样，就是今年春天我去年海淀剧院的演讲传播开了以后呢，微软看了以后很激动，微软市场部的一个高管看了完全精神崩溃了。因为其中我提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国内土生土长的中小型企业，我们创业伊始开始到今天没有使用过任何一个，在办公室里没有使用过任何一个盗版软件，无论 Windows Office 还是什么全都是正版。这个深深地打动了微软市场部的一个高管，所以他一怒之下呢给我们免费赠送了价值好几万元的 Windows 7正版和 Office 2010的正版，使得我们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增加的人手和增加的电脑都不需要再买正版的 Windows 和 Office 软件了。所以呢这也是让我感到非常得意和非常欣慰的一个事情是吧。就大家努力地把一个事情朝正确和好的方向去做，然后呢你可能看到身边那些做得恶心的人呢活得比你好，所以你可能由于脆弱是吧产生一些动摇， 但是坚持走下去，一时一地我们不敢讲，长远的看，这个世界大体还是公平的，是吧？所以请大家有一个坚定的这样一个信念。我们同时这个海淀剧院的演讲呢，也产生了在图书界出版界的一些影响。这是我去年在海淀剧院中演讲中推荐过我创业过程中给我帮助比较大的几本书，这导致的结果是所有这些书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全部脱销了。那么今天在淘宝上你去买这些书的话，全部用醒目的红色写着老罗推荐老罗推荐老罗推荐，以至于梁文道老师都不太高兴了，是吧？因为梁文道老师一直都是做推荐书的，号称妖风小王子。但是我们推荐的书使得一些在中国卖的并不怎么样的书突然也爆溢了十几万册，是吧？爆溢了十几万册，这就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中信出版社的编辑们呢，突然发现自己出的几本书突然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都打电话跟他们突然要求加印，他们就感到很奇怪。但中信的领导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问了问年轻人，然后年轻的人很多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肯定是这个视频闹的。实际上后来也证实，你在卓越和当当上只要搜我推荐过的这一系列书里的任何一本，就会发现下边链接上写着买了这本书的读者也买了那本那本那本那本，一共十几本，全是我在海淀剧院的演讲里提到过的，是吧？所以呢，中信出版社来找我谈了几次和可能的合作。那么考虑到我要想继续推荐中信的书，所以我尽可能不跟他们有商业上的合作，以保持推荐的客观和独立性。但是我一直有兴趣引进一些外版的图书在中国出版，但我没有这方面的实力和资源。既然中信主动找到了我，我就跟他们借着这个机会实现了我一个多年的愿望，是吧？多年的愿望就是这本书，叫做《美国种族简史》。很多年前我在海淀图书城的旧书摊里看到了这本书，当年是作为非正式出版物、学术交流的出版物，在中国只印了5000册。作者是著名的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非常了不起的一本书。这本书解决了我在种族问题上的几乎全部的困惑，是吧？全部的困惑，因为我是一个朝鲜族，然后在中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成长，过程中虽然很幸运没有生长在一个有民族仇恨和冲突的地方，但毕竟由于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有时候就比那些多数民族的人，是吧？可能会更多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也埋下了很多的困惑。后来我看到这本书解决了我全部的困惑，所以我后来阴差阳错从事教学工作之后，经常给我的学生推荐这本书，但一直没有看到国内有机会再版。实际上我在网上进行推荐以后，淘宝上二手的《美国种族简史》就当年的那个旧版本已经被炒到了300多块钱，上面也都写着老罗什么深情推荐，是吧？写着深情推荐。那么今年借着跟中信出版社这样接触的机会呢，我就要求他们出版这本看名字实在不太可能畅销的这么一本书。其实大部分的中国人呢都是隐性的种族主义者，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你们可能也没有想过。因为咱们国家号称的这56个民族呢，绝大多数都是黄种人，长得差不多，新疆那边可能有些白人，是吧？其他地方都长得差不多，所以跟美国人的种族隔阂和冲突是有本质区别的。大家为了寻找一个美国梦跑到美国落地，互相一看都吓一跳，我靠，你怎么长这样，是吧？那个感觉是我们都是黄种人的国家里，或者说绝大多数是黄种人国家里很难体会的。所以他们的种族问题比我们尖锐得多。那么美国搞了这么多年的民权运动，最后也选出了黑人的总统，但学者们在这方面的领域里的研究也非常的多。所以这本书呢，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讲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很多隐性的中国人是种族很多中国人是隐性的种族主义者，自己没有意识到。你们可能听过美国的那个政治笑话，一个美国人说，我最讨厌两种人，一种是种族主义者，一种是黑人，是吧？这就是典型的隐性的种族主义者。那么很多中国人也是这样的，他在中国没有意识到，到美国读书就露馅了。比如说被白人同学恶心了几句很生气，然后回到宿舍几个人破口大骂，说这帮种族主义者太恶心了。回头一转身说起印度裔的同学，一口一个印度阿三，如果有两口子一起来读书的，就管人家叫什么三哥三嫂之类的，是吧？实际上是非常恶劣的做法，但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种族主义者。还有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人，就我身边的人，他们到美国去读书，嘴上不承认，但是见了白人呢，自己觉得矮人一等，然后见到黑人呢，驼背又伸直了，觉得妈的我不如白的，还不如你黑的嘛，是吧？这是很多恶劣的中国的这些隐性的种族主义者经常会犯的一些错误。所以 我考虑到我自己教的是托福 GRE 这种考试，我的学生绝大多数要去美国读书的，所以这本书推荐给他们特别有意义。那么一直多年以来一直推荐，也很希望国内出版社能够再版，但是一直没有。这次借着中信来找我谈合作的机会，我就促成了这本书的再版。实际上中信出版社很不看好这本书的销量，以至于我不得不以老罗英语培训包销5000册。基本上一个书印到5000册的话就是保本了，再印5001册开始就赚钱了，是这么一个 deal 是吧，非常合适。然后我们花了将近10万块钱买了这5000册的书，准备在未来的一年内免费发放给我们的学员，因为都是接受这个出国留学培训的。不管怎么样，中信不管怎么样能把这本书在中国得以再版，并且中信的编辑我在这儿要明谢一下，就是策划编辑李牧老师，不但取得了托马斯索尔版权方的授权，甚至在原书特别牛的那个译者叫沈中美教授，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在他老人家去世了的情况下，他的子女已经移居海外了的情况下，李牧老师就是中信的编辑李牧老师仍然联系到了他在海外的家属，取得了沈中美家人的授权，使得这本书以当年的原貌出版。在种族主义时不时会沉渣泛起一下的中国，出版这本书即使是对那些不出国的人来讲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是吧。在这里向中信出版社和老罗表示我深深的敬意是吧，我深深的敬意。希望你们也回去看一看这本书，说是学术著作，其实读起来很轻松愉快的，而且文笔特别的流畅优美是吧，而且长见识，我觉得比小说好看多了，你们可以试一下是吧，可以试一下，叫《美国种族简史》。这个是要吹牛的，就是说当年旧版的在淘宝上被炒到了300多，这次中信出版社大概一两周之后这本书就会上市，估计淘宝上这些卖300多这帮孙子就傻了是吧。好，这是美国种族简史。那么我今年陆续做了一些这类的事情，也得到一些社会上的认可之后呢，我开始慢慢意识到我可能真的要成功了，因为你细心观察很多蛛丝马迹你知道吗，过去别人在我的微博或博客发一个很粗鲁很无理的帖子，说老罗你不要写这个，你给我们写点那个，我们想看那个，这是非常粗鲁的是吧，我写什么关你屁事呢，你爱看不看，你免费的还挑三拣四是吧，我一般就回一个滚就完事儿了，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最近我也是这么处理的。但是过去我回一个滚字呢，过去我回一个滚字大家就会说哎呀老罗很彪悍是吧，很有个性等等。但是最近我为什么觉得我可能要成功了呢，因为我开始享受另外一种待遇了，我现在再回一个滚字呢大家就会说你膨胀了。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只有成功人士才能享受膨胀这个词的待遇的是吧，一般平民是很难享受膨胀这个待遇的。所以如果你有一天做的事情跟过去一模一样，突然围上来一群陌生人说你膨胀了，那你可能真的要成功了是吧，真的要成功了。还有我判断我可能要成功了另外一个依据是这也是很著名的典故了，大家可能听说过，放心吧老罗他们的机构走不了多远看着吧。如果类似这样的评价来自于你的前老板，基本上可以肯定你要成功了。这个是一个很著名的典故是吧，很著名的典故，就是说如果有人这样不看好你并且他是你的前老板的话，基本上你就要成功了。但是这些还不够，真的还不够，我们真正找到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们确实要成功了。这个就是你们知道电驴和 BT 吧，这个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盗版下载工具更真正能够代表民意是吧，汹涌的民意。我们在去年年底上传了这个海淀剧院演讲之后呢，我们说实话我们很惊喜的很开心的很惊喜的发现，我们在电驴 BT 的去年年底的排行榜上，很好几个大的盗版网站的排行榜上，我们有幸跟这些最热门的游戏、最热门的美剧、最热门的盗版软件以及最热门的毛片并列在最受欢迎的畅销不叫畅销是吧， 最受欢迎、人气最高的排行榜上，都排在前二十位。当时我真的深深的感动了。这片土地上，自从有了教育这个概念，还从来没有一个跟教育相关的产品能够有幸跟毛片并列在排行榜上。教育也可以很酷，是吧？很酷。请允许我认为，这在中国民营教育史上是一个，不对，不是民营教育史，整个的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是吧？不大不小的奇迹。另外呢，我深情的回顾2011年的时候，我还想说，2011年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除了对机构，对我个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它实现了我在2011年实现了一个将近20年的梦想，是吧？将近20年的梦想，终于有幸做了一次导演，这个对我个人来讲是意义非常深远的一个事情。虽然这个片子严格的讲还不是电影，只是个网络电影，然后是一个短片，只有40来分钟，也就是说它一直没有机会在影院放映。所以你知道我今天把你们弄来到底是想干嘛？因为我辛辛苦苦拍了一个生平第一个片子，它竟然上不了影院，所以我决定我包一个影院把大家请过来，是吧？所以今天演讲其实已经结束了，后边就给你们放40分钟的片子就结束了。好，别紧张。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拍的片子。因为当时片子都拍完了，还没有时间想名字，所以就索性用了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小马。罗永浩 film。 哎呀，好。到现在为止呢，总的点击在优酷上，昨天看的时候是960万，是吧？960万。这个呢，比海淀剧院演讲上线大概几个月之后，这个其实也就上线一个来月，并不是很长。但是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讲，它可以认为是一次明显的失败，因为现在的960万点击几乎全是靠优酷作为中国最大的视频门户网站进行的站内推广实现的点击，也就是说，在网友自发传播的点击当中产生的总点击只有100万，加起来也就是1000万这个样子。那么跟老罗在海淀剧院的那个演讲的本质差异就是，那个是站内的点击只有300多万，站外网友自发分享的点击有500-600万。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讲，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功，但是小马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失败，是吧？尽管如此，我还是带了小马这个片子的一点片段跟大家分享一下。请你们耐心的陪一个老人，在他实现了他20年前梦想的时候，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土鳖的喜悦，是吧？土鳖的喜悦，大家看一下，我们准备了两个片段。
你刚才不搭理我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看。那词儿叫什么来着？冷艳。
喜欢啊？
喜欢。
那我以后不搭理你不就完了吗？我喜欢你，喜欢我。
不用，搭理我的时候我也喜欢啊。
那不就不冷艳了吗？
不搭理的时候冷艳，搭理的时候贱。
操，贱，真他妈贱。
你妈。
哎，
你放屁了！你让他们放屁了！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干嘛啊你？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就是你呀，二十七六度，你他妈还在给谁报仇？过来过来。
这个片子出来以后呢，当然作为新人的东西有很多的硬伤，所以被基本上被我所有的朋友都采用了不说话的方式。你其实可以观察到这些东西，就是说如果你的好朋友们在你出了一个作品的时候谁都不说话，你就知道这事儿完蛋了。极少数的几个呢转发并且没有加评价，所以这个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还有一些半生不熟的朋友和索性不是朋友的呢，就如鱼得水了，是吧？所以他们在网上对我进行了狗血喷头式的这种教育吧，是吧？教育吧。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人担心我一蹶不振，从此不想再往这个方向发展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吧？不是这样的。我每次有类似的情况的时候都用这句话来自勉，不被嘲笑的梦想是不值得去实现的，是吧？希望你们在做你们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也能有类似的这种想法，就会把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下去，管他别人怎么想的，是吧？就是这样。所以呢，不管很多我的朋友多么担心，多么替我提心吊胆，我想说的是我还会一直把这个东西做下去，是吧？一直做下去。今年我在运营我们机构的过程中想的最多的三个问题拿出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吧？今年我想的最多的三个问题，实际上第一个问题是三年来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作为一个创业者要做什么，怎样使自己的企业和别的企业不一样，是吧？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有些机构呢或者有实力或者有运气，所以它能生产出革命性的产品来，就是说你不用刻意使自己的机构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做出的东西已经证明你跟别人不一样了。这些机构有一些是凭实力，有一些是凭运气，都有，是吧？都有。比如说我们知道辉瑞制药就生产了一种蓝色的小药丸，这个药丸在中国官方的叫什么万艾可，当然老百姓漠视这个名字，大家都使用伟哥这个名字，是吧？像这种产品呢可以认为就是颠覆性的革命性的产品，因为在有这个蓝色小药丸之前这个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比如说有一些古老的民族会使用把各种动物的生殖器都剁下来吃掉这种方式，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辉瑞呢能够生产出这种革命性的产品，但这里边有运气的成分。大家听说过伟哥的发明过程中是完全是一个意外，是吧？幸运的意外事件。本来是发明一种心血管扩张药，后来心血管没有反应，下面有反应了，所以呢这个药就得以问世了。所以呢既是辉瑞的实力也有运气的成分，那么这是真正革命性的产品。如果你有幸在从事创业的过程中能够推出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你可能就不用刻意花很多心思在怎么使自己跟别人看起来不一样这样的一个严肃课题上了。还有一些机构呢从来没有推出过革命性的颠覆性的这种东西，但是它提供了革命性的用户体验，这也是很典型的，是吧？大家知道苹果的产品从来没有独自的发明过任何地球上没有过的这些功能，它都是把别人的功能拿过来自己发扬光大，但是它提供了革命性的颠覆性的用户体验，也使得自己跟其他机构显得截然不同，是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作为英语培训机构真的非常的苦恼，我从三年半以前挂牌以后就是开始不停地碰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到公司前台不停地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的课程跟新东方、新航道、环球雅思这样的你的同行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问题搞得我们真的很苦恼。因为你从道理上你想一想，比如说我在08年创业的时候，我们的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从新东方出来的优秀教师，一大半都是，所以消费者到前台来问你，他说你跟新东方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真的很，他说你们的课程跟新东方有什么区别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回答。我们当时的心声就是除了牌子不一样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就很难回答。如果你告诉他是这样，他点点头说那明白了，他就去新东方了。如果你告诉他我们跟他有以下17种不同，1、2、3、4、5讲这17种，那就必须撒谎，是吧？睁眼说瞎话。所以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苦恼的事情。所以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如果将来创业的话，也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不是每一个机构都有实力或有运气能够生产革命性的产品，即使辉瑞出了伟哥也有幸运的成分，是吧？幸运成分。还有如果你生产不了颠覆性的革命性的产品，你可以提供革命性的用户体验，其实从市场接受的程度来讲也是差不多的，比如苹果这样的了不起的公司，是吧？如果这两个你一时都没有做到，你可能要解决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做出革命性的产品，使自己显得跟别人截然不同，那你可以做的就是想方设法使自己显得跟别人不一样，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吧？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一个机构呢，如果作为新型的机构，在一个成熟的一个传统的领域里去做的话，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是吧？有自己个性。所以08年开始，我们除了保证把尽可能把课程做好之外呢，我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些使我们的机构显得跟其他机构不一样的这些细节上，花了很多的心思。那么有一些经验和心得拿出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是吧？首先，像名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模一样的事情，你给它起什么名字和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比如说我们从事的英语培训行业里常见的营销手法之一是什么呢？通常会这样，比如说租一个破礼堂，或者是破会议室，然后把考试考了满分或高分的学员请过来，然后说高分学员颁奖。一般呢会在一个比较破，比如说什么五道口电影院那种快倒闭了的地方开一个这样的会，然后呢请过来一些电视台，你可以想象请的都是什么海淀区电视台，你都没听说过的，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频道，我是去会场才知道的。然后呢请过来这些高分满分的学员给他们做一个颁奖的典礼，在颁奖典礼上会给他们1000来块钱，然后呢给一个奖状，然后给一把破花，然后找一个区电视台的过来拍一下录像，大概就是这么一套一整套系列的活动。那么这种活动谁会来参加呢？下面的那些听众都是什么人呢？一般说来就是自己培训机构里正在上课的学生，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比如说送两支钢笔啊，送两支圆珠笔啊，这样然后就把他叫过来凑数。那么搞这种活动以后呢，在自己的校报和宣传品上印出来拿出去宣传，就其实无非就是想说自己学员里又出了多少高分满分的学员。那么我们从08年创业的时候觉得，首先这不是是非问题，不是对错问题，我们不觉得这样做营销有任何的不妥，但是我们确实觉得这样做营销比较土，所以我们就没有采用这种方式。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大概我们运营我们的机构大概到了一年左右的时候呢，老学员就开始陆续的在学校的留言板和我的电子邮件里来信，然后对我们提出抱怨。他说如果我上的是某某机构，考了现在这么理想的分数，这会儿应该已经拿到1000多块钱，拿到一个奖状，还能上区里的电视台，还能领到一把打蔫的破花了。但是由于我不幸选择了你们这个但是他用了穷叉这个词，是吧？他说选了你们这个穷叉新机构，导致的结果是我现在托福考了接近满分，什么都没有得到。然后我开始收到一两封这种信的时候没有在意，然后时间长了陆续收到一些以后，我就产生了一些疑问，所以我纯粹是好奇的技术性的给他们回了一些邮件。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你也是上过我班上的课的学员，咱们也不是什么生人，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真的在意的是那1000块钱，还是一把破花，一个破奖状，土得要死的破奖状，和海淀区电视台的一个露脸机会。然后他们纷纷回信说，其实我们主要在意的还是那1000块钱，其他的也就是说一说。然后呢考虑到这个之后呢，我们就自己开了一个会商量说，既然学员考了个高分希望拿到这样一笔钱，那我们就让他得到这笔钱。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英语培训行业里，凡是有良心的老教师都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你的学员在短期培训后从一个不及格到及格，从及格到还说得过去的分数，这是可能实现的。但是从一个中等成绩提到一个满分或接近满分，这个绝对不是短期培训的功劳。一般来讲，像我们培训的托福、GRE 这些考试，如果一个学员能够考到满分或接近满分，通常的原因就是他本来英语水平就很好，很扎实，底子很厚了。比如说他没有参加过这些标准化考试，但可能看过300本、500本英文原版的书，那这个功力和阅读水平就不一样。另外像 GRE 这种考试，如果他逻辑头脑本来就特别的清晰，那也很容易考一个比较好的分数。但这帮家伙的一个特点是，考了满分或接近满分的分数之后，老以为是培训机构的功劳，所以经常给我们来信表示感谢什么的，这也是我们过去一直遭遇到这些情况。那么考虑到这个呢，我就跟我们的老师商量说，我们也给1000多块钱，但是这个名义就不一样。其他机构说给你1000多块钱是你在我们这儿上了课考了这个分数，我们奖励高分学员，这是在对公众暗示你的高分是我们培训使你得到的，然后呢我们为了对这些起表率作用的学生有一个鼓励，所以给一笔钱，是这样一个路数。其实挺土的，是吧？它不是对错问题，是土不土的问题。然后我们不希望把自己机构 在公众面前弄得形象这么土，所以我就跟他们商量，我说这样，咱们也给1000多块钱，并且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满分的学员都不是短期培训出来的，所以我们给的这个钱名义可以说的不一样，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对你的高分或满分没有起到任何贡献，但是委屈你在我这儿上了那么多的课，还把1000多块钱放这儿，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钱原额返还给你，并且表示我们的歉意，耽误您事儿了，是吧？不好意思。采用这种方式的结果是我们很意外的收获的惊喜，就是每一次我们以这种名义退一笔钱出去，他就至少会对几十个人讲这件事情。那么从我们营销和传播的角度来讲，是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广告形式的，就是说我们每出去1000块钱，可能就他推荐给自己的几十个朋友，说这不是一般的机构，是吧？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让别人觉得你的机构跟别人不一样，很多时候这些细节你要注意到了，一个两个的时候不明显，等到有10个8个的时候呢，大家就会非常感性的认为你这个机构跟别人机构就是不一样，尽管你上课讲的那些东西可能跟其他机构是一样的，但他觉得你就是不一样，是吧？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所以你们将来创业的时候，我再啰嗦一遍，如果有本事推出革命性的产品，整个颠覆行业，那非常好，是吧？非常好，恭喜你。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呢，就好像你好好想想百事可乐跟可口可乐有个屁区别呢，会有很多笨蛋说我能喝出来。好吧。实际上统计表明 70%-80% 的普通消费者从品牌认可上是更认可可口可乐的，但是如果给他们撕掉商标倒到一模一样的玻璃容器里给他进行盲测呢，这个比例刚好是对调过来的，也就是说在盲测的时候 70%-80% 的普通消费者更喜欢百事可乐的味道，但是如果你问他更认可哪一个品牌，他会告诉你更认可可口可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吧？既然大家卖的差不多东西，那百事可乐都能杀出一条血路来，所以你们将来去创业，你们卖什么东西跟你那个行业原有的东西的重合度相似性都不可能超过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但是百事可乐仍然有它的生存空间，是吧？所以希望这对创业的朋友是一个有一点启发作用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我们还想说的是名义，刚才说的名目真的非常重要，我们在这个行业里传统的土鳖路数还包括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像托福和雅思的考试呢，都有所谓的保分班和保过班。如果你去报一个班，他就会告诉你，我保你过7分。如果不保你呢，比如说收你800块钱，保你过7分呢，就收你1600块钱等等，有这种所谓的保分班。但是我们从汉字的逻辑上讲，如果一个培训班给你的班名字叫保分班，那我们会假定如果没有保到这个分数会怎么样？应该是退钱的，是正常人类的逻辑，是吧？但实际上呢，我们调研一圈以后发现，在这个行业的传统里，从来没有保分班和保过班，在分数没有过的时候是给退钱的，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中国人都熟悉这句台词，是吧？一期学不会，下期免费再学，都是这样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字叫保分或保过班，并不是很老实的一种说法，是吧？并不是很老实的说法。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呢，我们在要不要推这个保分保过班的时候争执了一下，最后还决定尝试性的推出一个史无前例的，我们对我们的 VIP 部门的课程做了1:1保分培训，然后100%的保证，如果达不到这个分数就把钱退过去，当然相应的承担了巨大风险，导致我们这个收费比较昂贵。这样的结果是从推出以来到现在生意极为惨淡，推出了将近1年的时间里，一共就来了那么几个客户，但是它的意义在哪儿呢？从来没有机构这么做过，并且现在也是貌似目前为止仍然是只有我们一家推出这个服务，一共就没来几个客户，其中还有一个客户是退了钱的。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这个出乎我们的意料，给我们那些不保分的那些1:1培训带来了大量的生源，因为我们在他交钱报名上课过程中会做一些调查统计问卷，发一些统计问卷调查，我们会问他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收费比较昂贵的这个1:1培训，他说因为我来你这儿以后，其实当时并不熟悉你们这个机构，但是我们注意到你们有一个100%全额退款，而不是一期学不会下期免费再学的这么一个保分，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所以呢，我们今天仍然保留了这个破课程，基本上没人报，3个月来一个，问一问就走了。但是这个东西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做了这样的承诺， 机构里、行业里没有人这样做过的话，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是吧？所以希望大家在从事创业过程中，对一样的事情做一些设定，还有一些名目上可以花一些心思，这样的话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老老实实的退费那一次，那个人也是他自己很努力，但是他天分比较差一些，所以怎么都考不过去。最后退了费以后，非但没有骂我们，还到处跑到各种论坛贴贴着说我真的领到退费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是很难相信的事情，他认为是吧，很难相信的事情。好，这是下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创业的话呢，尽管你可能会碰到很多很傻的消费者，但是你从运营的角度，请记得我讲的这句话，就是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要拿消费者当傻叉，是吧？这个真的很重要。我走进这个行业以后呢，有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宣传和推广以及跟消费者沟通交流的方式，有时候真的感到很寒心。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行业的传统做法，教词汇的叫词汇王子，教口语的叫口语天后，什么小魔女，一个土鳖孩子，因为去了一趟哈佛回来就叫哈佛王子，然后一个教雅思的，为了显示自己资深就叫雅思教父，但是带他出来的另一个机构的老板，那个大佬很生气，就我带了个徒弟出来，这个徒弟自己出去另立门户叫雅思教父，那我怎么办呢？他一怒之下口不择言，就叫雅思之父，是吧？雅思之父，如果我们不是文盲的话，应该知道什么叫雅思之父啊，就是创造了雅思考试的人才可能被叫做雅思之父，但是这个人就叫雅思之父。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上网查一下中国的雅思教父是谁，雅思之父是谁，是吧？但是这还不够，最狠的就是最后这位老师，我也不太方便点他的名字，他也是一个主流的大机构的一个负责人之一，是吧？他常年以来自称美国口语之父，这个真是让人感到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如果之父是刚才我们定义的那个意思的话，说明没有这个人之前，美国人是没有口语的，只有书面语，是吧？只有书面语。所以呢，我走进这个行业以后，发现这个是被普遍接受的事情。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是他们认为把消费者当成傻叉会有一个很好的回报和效果，还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傻叉，然后认为这样竟然能跟傻叉产生惺惺相惜的这样一个效果，是吧？效果非常的奇怪。所以呢，我们有意识的去避免这些东西。我们有时候招聘来的老师在其他机构里上过课，真的挺恐怖的。我们尝试让他在我们的机构上一个试讲班，我到下边去试听，他一上去就说：“大家好，我是词汇王子某某某。”我当时一身鸡皮疙瘩都出来了，然后我就想，我刚才提到了说，你要想一些事情，这些东西可能对考试成绩的提高没有直接关系，但如果你聘了一群老师，一个叫王子，一个叫天后，一个叫小魔女，基本上你对公众造成的一个感性认识就定位在那个圈子里了，是吧？所以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重要。那么我想说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土鳖的这些行业才这么做。我自己观察这个商业行业，观察的越多越发现很邪门的事情。比如说世界500强的企业也可能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是吧？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不要拿消费者当傻叉之餐饮行业篇。如果有些人看了我前一阵的微博，应该已经知道我要说谁了，是吧？我要说的是谁了，就是世界500强的星巴克。这个下面你们要看到的画面是我本人在星巴克的真实经历，除了最后我被星巴克逼疯这一点，除了我在星巴克被星巴克完全逼疯了，逼得抓狂这一点是虚构的以外，之前的所有季节全是真的，是吧？大家可以欣赏一下世界500强的企业是怎么样把一个消费者当成傻叉并且把他逼疯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好。
你好，给我来个中杯的拿铁。
您要的是这个吗？
这个中杯。
对不起先生，这个是大杯，这个才是中杯。
你这不大中小三个杯子吗？我要这个中杯。
对不起先生，这个是大杯，这个才是中杯。中杯，
我不管你们怎么叫，我就要这三个杯子里的中杯。
对不起先生，这个是大杯，这个才是中杯。
王老师， 别这样，别这样，我别这样，我操！
好，这是，你确定？好，再看一遍，细节非常丰富，大家再欣赏一遍。
你好。
你好，给我来个中杯的拿铁。
您要的是这个吗？
这个中杯。
对不起，先生，这个是大杯，这个才是中杯。
你这不大中小三个杯子吗？我要这个中杯。
对不起，先生，这个是大杯，这个才是中杯。中杯，
我不管你们怎么叫，我就要这三个杯子里的中杯。
对不起，先生，这个是大杯，这个才是中杯。
我别这样，别这样，我别这样，别这样，我。
消费心理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门学科。所以有一些商家呢，考虑到一些综合的复杂的消费心理因素，所以把自己的小杯、中杯、大杯很鸡贼的叫做中杯、大杯、特大杯，本身没有那么恶劣，但是由于管理上的问题，星巴克一直以来非常奇怪的强迫一个消费者接受他的大中小这个杯子的概念，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我在创业以后一直在新中关大厦工作，然后我们那楼下就有一个星巴克，有时候来了客人谈一些事情在办公室不方便的时候，我就会去下面就近找这个咖啡厅。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星巴克的环境，因为很吵总是，但是我去了以后呢，好几次就被他们的服务员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他说这个是大杯，对不起，这个是大杯。我说好，你们叫大杯我听懂了，但是我这三个里呢，我想要中间这个杯子，这个中杯。他说对不起，这个是大杯，是吧。我在过去的3年半里至少被他们纠正过7-8次，每次都是不同的姑娘，所以我想这可能出了一点什么问题了，是吧。所以呢，我就有感而发拍了我那个短片里的这个片段。好，这是关于不要拿消费者当傻叉的这么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一般说来，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机构弄得跟别人一样的话，弄得跟别人不一样的话，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人性化，是吧。尽管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叫嚣说我们非常人性化非常人性化非常人性化，但我个人呢很少看到真正人性化的企业。所以我们从2008年开始做这个机构以来，一直刻意的在人性化方面投入了很多的关注，是吧，投入了很多关注。所以我想给大家谈一谈我自己办学过程中一个真正的非常的人性化的这么一个例子。从开业的第二年开始，我们就经常开一些这个住宿班，之前还没有生意，后来有全国各地的学员看到了我们的网上宣传以后，有到我们这儿来上北京上这个住宿班的这种需求。这个结果呢，使得我们去解决一个住宿基地的时候，要考虑中国实际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在郊区找到了一家学校，比如说一个什么什么卫生学校，他寒暑假学员都放走了，留下校舍和宿舍租给我们用，那我们做这个租赁之前呢，会去看一下各方面的条件是否能达到我们的要求。一般说来，无非也就是说夏天的话有空调，冬天有暖气，然后有食堂啊，教室里面什么各方面条件设施是否完善，这些基本的东西。除这个之外呢，我作为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创业者，格外关注一些中国人相对不太关注，但实际上他早就应该被关注到了这些东西。比如说厕所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吧，很严重的问题。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厕所经常都是这个样子的，是吧，都经常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很多老一辈的也许不在意，比如像我们这种小城镇出来的也许不在意，但很多在意个人隐私的人来讲，到了一个厕所面对没有门的这么一个蹲坑，朝里蹲还是朝外蹲，这他妈是一个哲学问题，是吧，是一个哲学问题。所以呢，考虑到这个，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到任何一个地方租赁我们的校舍的时候，都一定要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后勤人员去看一下厕所有没有门。如果没有门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门但是允许我们自费安门的，还有一种是没有门并且禁止我们自费安门的。第二种情况真的很奇怪，你可能也觉得奇怪，他为什么会禁止别人免费给安门呢？难道他们那儿负责的领导有经常进去看一看的习惯还是怎么样？但实际的情况就是没有人愿意担这个责任，所以即使合作机构愿意自费进去给厕所安上门，我们也遭遇到过禁止我们去这样做的例子，是吧。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说发现这种官办的 这种地方呢，你进去想做一点改动，即使你自费给他们做一些改善，并且事后也不拿走，也是很难沟通的。所以我们通常呢会保证我们租到的地方至少有这样条件的厕所，是吧？这样条件的厕所，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应该做好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但是今年的夏天呢，就出了一个非常意外的事情，就是我们租北京卫生学校之前已经派后勤人员去把所有的东西都视察并且都看过了，保证确保符合我们的开课条件才进行的开课。但是开课一星期之后呢，我在班里会给住宿班的学员留我们的手机号，留我的工作手机号码，然后有什么事情他可以直接投诉。这样我留了号码以后呢，大概一周之后，我就收到了一个学员给我发的短信，他说：“老罗，我来了以后，你们这个条件、那个条件、这个条件、那个都非常好，说了一大堆客套话，非常好。但是呢，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一个20来岁的精壮汉子，然后没有带女朋友，一个人大老远跑到你这儿来读书，夏天，边上很多女同学穿的也很暴露，然后呢，我也很累，很上火。结果，回到寝室是8个男人在一个屋子里，什么也干不了。所以对我来讲，躲到厕所里关上门自慰一下，可能是整个艰难的学习过程中为数不多的安慰。但是呢，我惊讶地发现你们这儿厕所虽然都有门，但是大部分门是锁不上的，就是说没有那个门别，知道吧？锁不上那个门，所以我感到非常的失望。所以他说，罗校长，你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非常严峻的也是很现实的这么一个问题？我收到这个以后，第一个反应是惊喜。这个惊喜就是我已经跟你们吹过了，有思想的年轻人到哪儿都不太合群，直到来到老伦理培训，你在中国是很难看到一个年轻人会跟提供服务的这么一个商家提出这样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这样一个要求的，因为我们社会默认这些是荒谬的要求，听明白了吗？我们社会会默认这些基本的东西是荒谬的要求，所以一般说来，即使他有这个需要也不会提的。但是我们的学员能提出这个要求，我感到无比的惊喜和骄傲和自豪，是吧？我就觉得只有我们学校才有可能有学员能把这么合情合理的要求坦然地说出来，是吧？坦然地说出来。所以呢，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感觉这个非常好，真的非常好。第二个反应，我想的是，谁没年轻过呢？我年轻的时候也是真的身体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年轻人，是吧？所以呢，我对他产生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然后我就失眠了。然后早晨起来就给我们的后勤的那个小伙子打电话，我告诉他，今天下午下课之前，你把所有的寝室那些厕所所有的门全部安上那个门别，一个就10来块钱的，就那个不锈钢做的，一个10来块钱，没有多少钱。我说全部安上，保证他们下午5、6点钟下课以后到那儿一看，全都是能锁上门的厕所，包括女厕所也要锁上门。你别以为女生就没有要求，是吧？所以呢，女生可能是更羞于提这件事情，所以一定要全部给安上。然后他就组织了所有的人员出去，一下午的时间把那些全部安上了崭新的锁，是吧？崭新的锁。然后下午下课的时候5、6点钟就给我发了个短信，说罗老师已经安好了，请放心，是吧？然后我就很得意的骄傲的给那个学员回了一个手机短信，我说我们现在已经全部弄好了，请放心使用，是吧？请放心使用。然后我就把这个在新浪微博里贴出去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我的朋友们都认为就这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使得我老远望上去脑袋上像有一些光，你知道吗？就额头上闪烁着人性化三个大字，是吧？人性化三个大字。刚才我们探讨的是第一个话题，就是说怎样使你的机构跟别人不一样，我举了一些例子供你们参考，也许对你们有一些启发的作用，是吧？启发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要谈的第二个呢，是同样严肃的话题。这个实际上是我今年才开始考虑的问题，不是想了3年的，是今年才考虑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办住宿班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切实的困难和实际的问题，这迫使我们去考虑这个严肃的话题。那这个话题就是怎样做到不让一小撮人毁了大多数人的体验。这个真是在任何商业领域里可能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因为我们办学的过程中就发现，首先我给你们讲一下，就是我们采用刚才说过的这一款海报，用这个呢 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招生，使得全国各地的很多学员表示，他来了以后填一个表格说你为什么选择了我们机构的时候，很多人深情地提到了这个海报，说明这个诉诸感性的海报实际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吧？打动人心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考虑到他们是因为这句话来的，我们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所以我们为了给他们一个让他们得到一个满意的东西，甚至是为了给他们带来一些惊喜，所以从去年年底开始呢，我们有意识地做了很多的努力，来使得他们感到来到这儿以后感到我们的宣传海报上这句话是对得起他们的，是吧？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其中一个工作就是我们邀请了很多的社会名流和一些文化界的人到我们学校给我们的学员进行演讲，这个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惊喜，因为短期培训基本上他们从外地赶到北京来，也就是大概那么16-17天的功夫在北京学习。我们给每一轮的学生准备了8-10场的演讲，基本上就是2天有一场演讲。我们请到贺维芳教授来到我们学校演讲的时候，一个西南政法大学来的姑娘，在演讲的间隙里就哭成一团，是吧？哭成一团，所以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儿了。后来跟他沟通才知道，这孩子是西南政法的一个学生，也就是说贺维芳教授的母校的学生。他说他打小崇拜贺维芳教授，然后去读书的3年里一直盼着贺教授能回母校做一场演讲，但是一直都没有回去。然后呢，他来我们这儿是一个意外，因为他并不知道老罗是谁。我们不是所有的学生，我没有那么自恋的，我告诉你，就我们的学员有很多不知道我是谁，从来没听说过。听说过的有一些反倒不来了，说哎，那个不是说相声的吗？别去那儿了，是吧？这种情况我们经常面对。所以呢，这个孩子就是从来没听说过，是他的同学要来就拉着他一块过来了，这么稀里糊涂过来的一个孩子，结果万万没想到在我们这个荒郊野外的一个破破烂烂的教室里，突然贺维芳进来给他们做演讲，是吧？所以让他收获了极大的惊喜。那么我们努力竭尽我们的可能去邀请他们来给我们的学员分享一些东西，就是为了对得起我们在商业宣传和推广的时候的那句话，是吧？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些效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比如说寒假班是要跨一个春节的，那4天有很多学生，有几百个学生是不回家过年的，留在我们那里过年。那么为了让他们过得好一点，实际上每年有4天的休息，我也是回家不能回家跟家里人团圆的，所以一般也就留在学校跟学生们过年。那么今年大年三十的时候呢，我们本来可以很简单的接上一个春晚的信号就可以了，是吧？但是你们也知道现在看春晚的人越来越少了，更何况一个学校里的学生大部分是有思想或自以为有思想的年轻人，所以如果你要对得起你在宣传推广营销时候的那句话，你就很难给他们插一个春晚的信号一走了之。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领了我们所有留京的不回老家的这些老师们去陪我们的学员一起去过年，然后过得非常的开心。考虑到不看春晚的人很多，我们就在一个大教室放春晚的信号，另外一个大教室呢想办法去跟他们联欢。但是我们自己唱歌什么的都很烂，像许晨老师只会唱英文歌，其实大家也都挺讨厌的，所以今年我们也不打算让他唱歌了，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联欢有一个欢乐的这种需求，然后我自己练琴又来不及了，所以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邀请我在音乐圈的一些朋友，所以我们今年春节的时候非常有幸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张维维和郭龙的著名的民谣组合，是吧？张维维和郭龙老师去陪我们的学员过年，然后呢从晚上大概8点开始一直唱到12点敲钟为止，然后两位老同志加起来也快80岁了，然后也唱不动了，实际上到最后，然后唱不动呢仍然热情不改，让我们的学员上来唱歌，他们用乐器给他们做伴奏，就活人卡拉 OK 现场玩了一个晚上，是吧？这个给我们的学员带来了很大的满足，所以他们纷纷表示以这个演讲和听音乐这种学费已然值回票价，所有上课全是额外白赚的，是吧？全是额外白赚的。然后呢在我们努力地给我们的客户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整个完整的体验，但是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也就是我刚才要探讨的这个问题，叫做怎么样做到不让一小撮人破坏了大多数人的体验。就以我们联欢的时候必备的一个第一个事情为例，是吧？第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吃东西的问题。我们大年三十联欢不可能大家坐在那儿一人一杯清水，所以考虑到这个呢，我们又不好意思跟学生说你们一人交个20-30块钱，是吧？我去给你们买点吃的，也挺傻的。 然后我们就很尴尬，实际上就是一个主人的地位嘛，所以你既不能不有所表示，又不能跟他说你给我拿点钱我帮你过年是吧，这样很愚蠢。所以呢我们商量了一下，就拿出一笔预算给我们的留在北京不回老家的学员一起过年。所以我们实际上做了非常充足的预算，因为是正餐过后才开始的活动，我们按人均35块钱的标准买了零食，实际上是过剩的是吧，35块钱，因为是去食品城批发来的，如果零售的话大概相当于50多块钱的零食标准，有汽水，有什么糖果，有什么瓜子花生，这些过年必备的东西，有什么年糕饼干糕点之类的，还有一些什么巧克力威化之类的，买了一大堆。然后把它买回来以后堆在那儿以后呢，我想都没有想，就是放到教室的门口那一排，摆在那儿一排像自助餐一样，我让他们自取，然后这边就开始唱歌开始联欢。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总是对自己的同胞严重估计不足，就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学员们很多来了以后，我们说那儿有吃的，然后很多孩子看了一眼过去，一人腋下夹了5斤巧克力威化就走了。你明白我意思吧？就是说，糖水是比较沉的，是吧？你一个人拿走2升的可乐，看起来也挺傻的。然后呢，花生、瓜子这些东西是不值钱的，他可能也是吃惯了。但是像巧克力威化这种呢，你说贵也不贵，但是如果每个学员拿走5到10斤，这个基本上我们按人均200块准备也是很难实现的，是吧？很难实现的。所以这个联欢呢，我本来心情很好，大概40分钟以后我就完全精神崩溃了，因为如果你不做点什么的话，剩下的东西就基本全只剩瓜子了，是吧？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很多孩子夹了5到10斤回宿舍，未来几天都没有出现在食堂，这就是我们的同胞，是吧？所以呢，咱们这个民族是以爱占小便宜著称的这种感觉，所以你很多事情严重估计不足。当时出现了那个情况以后，我非常失态，然后又怕学员看到，所以我就冲到一个没有窗户的屋子里，又撞墙，又踢桌椅板凳，在那儿发泄了20-30分钟。很没出息的第一个念头是，妈的，这帮兔崽子再也不给他们弄了，是吧？这相信是绝大多数脆弱的人会做的一个反应。所以我当时先做了这个反应之后，我自己就反省了，为什么会这么没出息呢，是吧？如果因为这个不做，这就是典型的为了一小部分人毁掉了大多数人的体验，是吧？所有的公家单位不都是这样吗？你们没有注意到公家的那些单位给人民造成的种种不便，就是因为出过一两个什么样的案子或什么样的事情，这导致负责人嫌麻烦，一刀切全都不搞了，他就省心了，结果给大多数人带来的是很不舒服的体验。也就是说，我们的学员假期留在北京过年的那么多几百人里，真正夹了5到10斤走的学员有多少呢？其实连10%都不到，5%到8%了不得了，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这样，更何况同样还有8%到10%的人主动过来帮助我们做各种各样的搬运东西啊，然后什么筹备啊，什么张灯结彩，各种各样的活动全都是非常热情和义务的。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表现的是正常的，极少数是不正常，极少数是非常优秀的，是吧？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为了这5%到8%的人把这些全部取消了，是非常软弱的，是吧？非常软弱的，这也是不符合我性格的。所以我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呢，鼻青脸肿的从那个屋子里出来，然后呢，我就把我们的工作人员楼下什么干别的事儿的都叫到那个楼上来，然后让他们找一些塑料袋，把那些食品全部给分了一下，是吧？分了一下，荤素搭配，合理的，一人弄了一兜子，怎么吃都够了，然后给他们陆续发下去。然后我们修改了一个规则，因为这是第一次嘛，没有经验，我们在明年春节的时候，事先就会准备充足的人手，把买回来的所有的这个免费过年的食品呢，我们全部用纸袋或塑料袋把它分装好，然后到了那儿以后，每个人一到门口就发一袋进去，发一袋进去，这样基本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是吧？所以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如果你从事商业活动的话，很多时候免不了要碰到这种问题。很多时候你没有想得很仔细，就是几个人或者极少数的几个人，你没有想得很仔细，因为那几个人给你造成足够大的摧残和打击，那你就觉得他们都这样。其实你冷静地想的话，只有极少数的人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我后面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努力记得这个，就是不要让 少数的几个人是吧，少数的几个人破坏了你的所有的这些大部分人的这些体验。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深入的想是一个很深刻的道理，不光是在做一个小破公司，就一个国家民族社会整个这些大的方面去看的话，这个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更何况我稍后为这个事儿有所抱怨的时候，我的老师黄章进老师是吧，黄章进老师他老人家今天可能也来了，黄章进老师跟我吃饭的时候就深情地回忆起他当年在贫困地区长大，他和他的一些朋友第一次听说有自助餐这种地方。黄章进老师和他的很多发小的一些朋友，他们生下来以后所有的记忆里有 80% 是关于饥饿的记忆是吧，就没有吃饱过。后来呢有一些当地的商家不自量力开一种餐馆叫自助餐，然后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有朋友过来说，哎，老黄那边有个自助餐，他说什么叫自助餐，就进去随便吃。然后他听完了愣了一下说不可能，不信。然后人家给他拉过去看完了以后，他们几个人冲进去就很快就把那个饭馆吃得面目全非了是吧，就是这样。所以呢他深情地回忆了自己这个年轻时代，他就说老罗你想开一点，他说你认为那些比如拿走五金的诚心占小便宜，也有可能他们只是比如说相对贫困的地区来的孩子，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一看第一反应完全是生理反应，根本就没走脑子是吧，也许他们正在寝室里吃着巧克力优化忏悔呢是吧，忏悔呢。所以你一定要，你是出了名的小心眼，一定要心胸宽广地看这个事情，这也给我起到了很好的安慰作用是吧，很好的安慰作用。但是不管有没有得到安慰，归根结底就是刚才那个话题，不要让一小撮人破坏了大多数人的用户体验是吧，这是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的住宿班上很意外的就上一轮上上轮刚结束的夏天这一轮和之前都没有问题，就是一月份的那轮班真的很奇怪，那个班的学生看起来跟其他批次的那些班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有一点特别奇怪，就是我们在一个300人的大教室里上课的时候，老有人随地乱扔废纸，这个是特别奇怪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就反复的在课上不停的唠叨这件事儿。我其实可能也是年纪大了比较唠叨，不停的唠叨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说你看你们乱扔很麻烦是吧，教室里搞得乌烟瘴气的，前边后边都有垃圾桶，为什么就不能去倒一下呢。这个一口气唠叨了，一共我给他们上8次课，唠叨了5到6次课，最后学员听烦了，然后他就说哎呀又来了又来了，你多扫几遍不就行了吗。我说其实我们安排了清洁人员每天要扫，然后我们中间呢有工作人员课间的时候会看一看，但是如果每次课间都有很多纸出来，然后在一个很大的教室里他要拿着锥子扫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就不停地啰嗦。直到有一天有个孩子气我噎我，他就在那儿说，他说那你干嘛不弄多弄一些垃圾桶啊。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什么时候见过教室里放垃圾桶的，都是前后有一个就行了，中间你还想放吗。然后他就说你不是说你们机构跟别人不一样吗，为什么别人不放你就不能放啊是吧，他这样恶心我。然后我是小心眼，当时被噎了一下也是挺生气的，然后下课又想了一下，我觉得也没什么不能放的，我就让工作人员买了15个垃圾桶，所以加上前后两个，我们那个教室一共有17个垃圾桶，17个垃圾桶这件事儿就得到解决了。因为很多学生发现随便往墙角一扔就有个垃圾桶在那儿等，以至于你很难扔到垃圾桶外面去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不尝试学着去创业而是给别人打工的话，这件事儿对我来讲对我的一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你尝试学着自己去努力的做一个艰辛的老板是吧，换来的结果就是你看世界的角度和一些东西就不一样了是吧，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一直没有得到的解决，就是第三个就是我们住宿之前呢，开正式第一个住宿班之前，很多学生问说你们住宿基地有没有 WiFi， 然后我们说有，然后他说有没有免费的 WiFi， 然后我们想了一下，本来那边是没有承诺给的，但是我们学员越招越多，所以我们就跟他商量说你能不能提供一个免费的 WiFi， 然后大部分驻地都愿意提供，没有额外的收费是吧。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是有这个东西的，但是实际上每一个班一开课我们都感到特别的疲劳，就是这个问题跟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只要有几个人就能把大家的体验都毁掉。比如说一个人一个班里有200-300人，然后课间休息上网的有180人， 我们提供的带宽，如果这180人只是上网收发一下邮件，浏览一下网页是足够的。看视频呢是卡的，下毛片呢是瘫痪的，是瘫痪的。因为你如果用 BT 电驴这样的工具，基本上一个人就能占满了所有的带宽，是吧？你带宽再宽，你宽得过硬盘的传输带宽吗？所以对我们来讲这就很痛苦。然后我们也找了一些技术人员去给电驴 BT 的那些端口做各种限制，尽管我个人跟电驴 BT 感情很深，是吧？自从电驴 BT 上能当到我的东西以后，我更是非常有感情，但是仍然是为了这个事情花了很多的心思，伤了很多的脑筋，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然后我的合伙人黄斌，就牛博网的合伙人黄斌，他也是搞技术出身的，他也搞了专门搞网络技术的朋友过来帮忙，所有的方案试过了都是很困难的。最后他们的结论是，如果用无线的 WiFi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除非你们将来不是这样临时租用校舍，而是长期的租赁一个地方，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建设。如果按照自己意愿去建设的话呢，用 WiFi 仍然很难实现，但是你可以用有线的实现，对每一个端口的进行监控和限流，是吧？这样导致结果就是，如果这个屋子里坐满了人同时上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用 WiFi 的话也有类似的限流软件，实际操作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对我们来讲，一直至少努力在坚持的就是，我们直到今天没有给我们的学员取消免费的 WiFi， 是吧？宁可假期，为了这件事儿，我们总是被爆面，甚至被骂得狗血喷头。有的人说，你们说提供免费 WiFi， 基本来了跟瘫痪一样，你们这帮人就骗吧，你们就是吧，骗吧，你们就骗吧。我说真不是故意骗的，是吧？行，他说你骗吧，你就这么骗吧。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现在发展的非常的好，希望在未来两三年内有实力在郊区，如果我们能自己建设一个完全由自己的意愿去装修和设置的这么一个固定教学基地的话，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在这个之前我们可能仍然很难解决。所以如果你们后边有谁看了这个网上的录像来我们这儿上课，发现 WiFi 经常陷于瘫痪的话，请你谅解，是吧？但是我们一直努力没有取消它，总是想办法尽可能去解决这个事情。好，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二个话题。接下来今年关于企业创业的时候，我想的比较多的第三个话题，就是这个话题也很严肃，这个跟第二个不一样，这跟第一个一样，就是从我08年创业开始一直在每天思考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不是从道德的层面上，原则性的层面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而是纯从技术操作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了把一个企业做大，是不是一定要用流氓手段？我们不去考虑原则和道德问题，就说从技术操作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你要想把企业做得很大很大，是不是一定要采用流氓手段？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是吧？非常严峻的课题。我自己想了很久，然后我也跟我的很多朋友，尤其是做生意的朋友们，热衷去讨论这个问题，是吧？我也当年在演讲里提到过，我们这个行业里传统的流氓手段就是假装自己的课程神奇，假装 N 天能搞定考试，假装不用背单词，就我讽刺过这个东西，是吧？如果你们听过我过去的老演讲的话应该知道。那么一直有一个调调是这么说的，要做得很大呢，就要争取大多数的人，也就大多数消费者，是吧？但大多数的人或者说消费者都容易上当，所以你必须就骗。比如说你去竞争的时候，你的竞争对手说 N 天搞定，你说搞不定，然后人家说不用背单词，你说要背单词，然后人家说他的培训方法非常神奇，你说你的不神奇，所以基本上就处在一个非常恶劣的这么一个竞争状态下。他其实就是在骗那些消费者，忽悠那些消费者，但你拒绝这么做，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无论我们就这么说吧，如果我们不带感情色彩的看的话，这个世界还是傻的人多，是吧？可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去想。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果咱们俩是竞争对手，都争取一个傻客户，你去骗他，我不去骗他，基本上我肯定是处于劣势的，是吧？处于劣势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想，我们好像要把一个机构，一个企业，尤其是一个盈利性的机构做得特别的大的话呢，很多时候不耍流氓是一个非常难于把机构做得很大，跟你的竞争对手竞争过程中很难得到一个优势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可以这么认为，从某种角度上，是吧？但是我在今年的时候看的一些资料给我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获，是吧？我现在就给大家现炒现卖一下这个 叫做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是吧？叫做创新什么？创新散布传播的这么一个理论，这个法则，这个是六十年代著名的传播学教授叫做罗伯特什么什么 Roger 还是 Robert 我忘了是吧？他老人家提出来这本书非常的经典，但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今天在国内都没有引进出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理论，就是说在传播的角度上，最初接受新生事物、新的品牌、新的公司、新的服务的呢，叫做创新者，他们占了消费人群的 2.5% 这个样子。这些人在性格上是什么样的人呢？只要是新的都愿意尝试，创新性的东西都愿意尝试。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家里的电视显示效果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刚出了一种电视叫做平板电视，叫做液晶电视，画面特别的差，然后尺寸特别的小，然后要比家里的那种效果精良的什么索尼啊、松下的这种电视要贵个七八倍。在这么昂贵的阶段，是什么样的人为这些又贵又不好的创新产品买单呢？就是前面的这 2.5% 的人是吧，前面 2.5% 的人，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些人在大多数人眼里是很奇怪的，他们会为了一款苹果新的手机跑到苹果专卖店排40多个小时的队，这对绝大多数在 2.5 以外的人来讲完全是精神病。但是你们不停地从新闻里看到有一些人为了任天堂游戏机新发布提前一个星期买了帐篷跑到任天堂的零售店门口就开始排队了，你们总看到这种消息是吧？这就是我们消费人群里的前面这 2.5%， 他们是客观上推动社会进步创新的这种力量是吧？这种人占了 2.5%。 接下来的 13.5% 呢，通常没有在 2.5 极端，然后他们从经济条件上呢也没有在 2.5 来的优厚是吧？这 13.5% 的呢叫英文叫 early adopter， 就是早期接受者是吧？早期接受者，这些人呢很愿意接受新生事物，只是没有前面的 2.5% 极端，然后他们跟 2.5 有很多相通相似的地方是吧？热衷接受新生事物，然后愿意尝试新的东西。那么这些人加起来呢大概就是 16-17% 这个样子。基本上一个运作良好的机构如果能搞定这 16-17% 呢，就会迎来一个所谓的 tipping point， 叫做引爆点是吧？那么你接下来迎来的就是前面的 34% 的早期主体消费者，接下来招来的是后面的 34% 的主体消费者，接下来最后的这 16% 是被称为落后者的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说实话我的姐姐就是这样的人，我家里的那个亲姐姐就是这样人。她如果有一天去买家里座机电话，她买的是按钮电话，那就是因为拨盘式电话已经停产了。就是这些人是雷打不动的消费者，你永远争取不到他们，他跟你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有一天买了你的产品，就是你的竞争对手，你的比你早的老一点的竞争对手都死绝了，没了才会买你的产品。所以这16呢基本上你可以放弃。接下来前 34% 和后 34% 某种意义上甚至不是你争取来的，你搞定的是前面 16-17% 的这些人，然后运作的好的话就到了第一个引爆点，接下来后边的 34% 和更后边的 34% 主体的消费群体就过来了。现在我给你讲了这个理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我想传达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跟你提到我们要跟耍流氓的竞争对手去竞争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耍流氓的问题。如果你有本事搞定前面 16-17% 的消费群体的时候，后边的这个 34% 和 34% 很可能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你的东西有什么好，有什么创新，有什么牛，什么都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仍然可能在你没有去骗他们的情况下选择你。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认为除了前边的这 16-17% 以外，后边那34和那34，你认为这些人是大多数的消费群体，你要骗他就能赚到他钱，你不骗他就赚不到他钱。某种意义上你可能认为这部分人是比较傻的，但是实际上你不骗他仍然能可能把他转为你的消费者的原因，就是正是因为那些人没什么判断力，所以你做得好的时候他不会选择你，有人去骗他他反倒有可能买单。但是为什么他仍然最终可能成为你的消费群体呢？因为你只要搞定前17%的人，16-17%的这个创新者和早期接受者，他们在我们的人群当中是相对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群， 比如说我们身边总有几个人，我们身家里最好的电器是他推荐的，我们用的最舒服的数码产品是他推荐的，有的时候他甚至周末过来找你，陪你去逛电脑城，去6个小时，他什么都不买，只是为了帮你热情推荐一个产品。这些人就是前面的那16%-17%的人，他们在人群中对于消费的影响和传播是远远大于后面的70%+的人，消费主体的。因此如果你能搞定前面这16%-17%的人，那些你没去骗，你的对手去骗了的人，仍然可能选择你的原因是他随着前面17%的这种思路随大溜就跟过来了。你不是说他笨吗？他正是因为笨，没有意识到你有什么好，他只是觉得身边有几个他觉得不错的人都买你，他觉得不买你就不对了，就随大溜过来了，听明白了吗？等到你第一个34%的大溜，一个巨溜形成之后，后边的34%愣了一下，很自然的就跟过来了。最后那16%你想都不要想，他就是我姐姐那种人，想都不要想，是吧？直到有一天你成了一个百年企业，你竞争对手都停产了那些产品以后，他有可能会买你。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这本书看一下，但这个书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了，没有中文版的，叫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是当年60年代一个经典著作，传播学的一个经典著作。如果大家找不到这本书的中文版呢，可以看的另外一本书是全球超级畅销书，叫引爆点。这个作家叫马尔科姆·格莱德维尔，是这些年我看的非小说类非虚构类的书的作者里面最喜欢看的一个，是吧？他写的每一本书都是全球畅销书。那么他这个引爆点呢，在全世界都是超级畅销书，在中国引进以后也卖得很好，是吧？很好。他的好像每一本书都被国内引进了，今天提到我就顺便都推荐一下，是吧？看看能不能创造下一个销售奇迹。另一本书叫做异类，也是他写的一本书，是吧？这个也是国内引进出版的。还有一个就是引爆点。还有今年呢，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推荐的书，但是确实看了几本不错的书，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另一本叫做《无价》，这个是讲价格政策和价格心理方面的一本书，非常有意思，是吧？研究价格和相关的这些心理的人们最后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从定价的角度是可以操纵消费者的心理的。所以如果你是个奸商，我跟去年的推荐语一样，如果你是个奸商，强烈你推荐看这本书，推荐你看这本书，是吧？你能够所谓叫什么，用南方话叫玩转消费者的心理，是吧？然后你可以定一个对你带来利益最大化的这么一个价格。如果你是一个消费者呢，你可以识破各种价格方面的陷阱，强烈推荐大家看这几本书。今天这个如果我们仍然把它叫做励志演讲的话，下面就是我的励志演讲的最励志的部分，是吧？最最励志的部分，它终于来了。这个最励志的部分就是什么呢？这是我在3年多的创业过程中不断听到这个行业里的老前辈们跟我说的一句话，真的非常讨厌，听得我已经吐得不能再吐了，是吧？他们都说，老罗怎么样，现在你也做了老板，能体谅某某某的一些流氓做法了吧？我不知道是什么使得他们如此的自信，是吧？在几年的过程中，经常是同一个人重复好几次跟我说这个话。一般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都是在生意场上，通常我会假笑。他说，老罗怎么样，现在你也做了老板，能体谅某某的一些流氓做法了吧？那也就是说过去我批评过一些做老板的人的流氓做法。他说，老罗你现在也做了老板，能体谅这个东西了吧？我一般会假笑。但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是，我这么长时期以来每次听到这种话，我心里想的是，去你妈的，不能，绝对不能，一点都不理解，不体谅，不原谅，不理解，完全的不理解。如果人家没问我这个话，我先在聊其他的事情的时候表现出了这种东西，他们的另一个反应也是很典型的，他们通常会认为说，老罗你还是幼稚。这话听得我也挺绝望的，因为我今年已经39岁了，明年我就40岁了。一般意义上40岁的人就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了，明年我就要做世界的主人之一，结果还得听这些人跟我说你还是太幼稚，是吧？还有很多其他方面都很糟糕，糟糕的一塌糊涂，只是凑巧比我钱多的笨蛋经常跟我说，他说，老罗你要是这么幼稚，注意他已经跳过了我是否幼稚这一段，他说 如果你这么幼稚，你就总也赚不到钱，是吧？你做这个生意肯定赚不到钱，你就看吧，是吧？你就等着吧，你就等着吧。但是我现在要跟你们说的是，今天这个演讲虽然状态不是很好，但是它真正励志的部分来了，真正励志部分来了。我们从08年创业到今天，无论那么艰难困苦，从来没有在任何的运作商业经营的所有方面从来没有耍流氓。我们去年年底催了，我们保证了五险一金，保证了保证了加班费，保证了正版软件，保证了一切的福利，保证了年底的双薪，在亏损的年份也做了这些，所有的都是做得很漂亮。所以去年呢，我们那场演讲堪称感动中国的一场商业演讲。但是呢，很多关心我的人还是忧心忡忡地说，老罗，你这个机构我看你不是要挣钱，你是要做一个漂亮的机构，但就是不挣钱啊。但是我现在想说，我们今天最励志的部分是吧，就是尽管大家都这么说，我们今年骄傲地宣布，我们今年已经开始赚钱了，是吧？已经开始赚钱了。09年是正式的开班，08年的夏天注册公司筹备。一般说来，商业培训机构是暴利行业，基本上两年不赚钱的投资方就会认为算了，你别干了，是吧？别干了。我们用了三年零几个月的时间，把所有不该省的一分钱都没有省的情况下，甚至经营的都不是特别理想，只是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把那些我们认为该做好的做好了的情况下，09年我们收入上是160万的毛收入，净亏损是将近300万。09年我们第一个年份是吧，第一个年份毛收入是160万，净亏损是将近300万。2010年的时候，我们毛收入是436万。接下来呢，亏损还是100万左右。今年还有两个月，我们的收入是857万，是吧？857万。所以基本上没有悬念了。基本上没有悬念了。我们的今年的收入跟我们今年年初开始流行起来的老罗海淀剧院演讲的点击数是大致相当的，也就是说今年我们大概有1000万的毛收入。这里面呢，利润仍然比较少，大概有不到100万的利润。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投资方要我们高速的增长，不要现阶段有利润，甚至可以稍稍赔一点都没问题。所以我们把利润做得比较少，是吧？做得比较少。所以尽管我这三年里忍了很多，也有很多没有说的，但是到了我们到秋天去看今年赚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时候，我还是在办公室里眼眶湿了一会儿，是吧？湿了一会儿。因为我从来没有从事过商业领域的工作，第一次做这个的时候，我有很多跟年轻时候一样的坚持。他们告诉我，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的时候，支撑我的是我自己原来的价值观和理念，而不是技术性的考虑到这样的结果必然会成功。但是终于他赚到钱的时候，我还是彻底崩溃了，是吧？彻底崩溃了。所以呢，真的，我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这些学生。我年轻时候没有见过这样的校长。如果我读书的时候校长是这样，中间站着这个胖子这样的人，我是不会辍学的，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是吧？看不见吗？这胖子一贯傻了吧唧的，是吧？这个胖子，就这个红 T 恤后边站着这胖子。当然我们可以想一些办法使他突出，但没做那种事儿，是吧？免得以为人家一看，我靠，这小子挣点钱又要搞邪教了，是吧？我们用心经营了三年，坦率地讲，我很多时候能感觉到我们的消费者渴望让我们赚到钱。在我自己之前，我照镜子之前，在中国我没见过这样的企业家。 消费者渴望让我赚到钱，我没有见过这样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我们公司的前台，如果是新来的客服，经常面临一个困惑。老有人到公司前台说，你好，跟我们前台的小姑娘说，你好，我个人的情况是这样的，啰里吧嗦讲了三分钟，说你觉得我应该报一个什么样的班？然后我们小姑娘说，那您想干嘛呢？您是要出国还是去外企工作，还是要出国旅游，还是要嫁个外国人，还是要，您到底想干嘛呢？那个人说，我不想干嘛，我就想到你们这儿上上课，但不知道我应该选什么课，你帮我选一个好不好？所以呢，所以我们今年夏天开始，夏天之前，春天吧，春夏之交，我们尝试做了这一块业务，就是留学咨询服务这块。留学中介和留学咨询服务呢，在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传统上声誉非常差的这么一个领域，这么一块领域。实际上我们推这个很大程度上跟我有一次我跟陆金波老师一起，他老人家好像今天也来了，我跟陆金波老师有一次去喝咖啡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像你这种信誉好的应该专做信誉不好的行业，比如你应该去卖牛奶，因为你远在卖牛奶之前已经把卖牛奶的信任度给解决了，是吧？接下来你需要做的只是卖牛奶。听起来很有道理，是吧？很有道理。他说如果你赶上乱世呢，你就开一个银行。但是卖牛奶和银行呢，都跟我原来从事的工作跨度比较大，所以我们就近取材的结果是，我们想到了一直以来信誉非常差，整体差，不是说所有差，整体差的这么一个行业，留学咨询这个行业。这个行业里呢，一般像北美留学咨询，我们单个人收费3到5万块钱，很贵的，是吧？很贵的，3到5万块钱。我们在行业里收费属于中游的，是吧？中游的，平均3到5万块钱。然后收了这么多的钱以后呢，做的事情通常也不是很好，所以信誉也不是很好，这么一个行业。一般说来，这个行业的主要营销手段就是搞定几个大的，就这么说吧，如果你想保证你的客户群体都是要满足什么条件呢？大概是45岁到55岁这个年龄段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子女刚好是留学的年龄段，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你要保证你这些可能的客户群体都是比较有钱的，如果他很穷，满足45到55年龄段也是不灵的。所以一般说来，这个行业传统的营销手段就是一般会去找一个搞定一个比如银行的大客户经理，或者搞定一个高尔夫球场的经理。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吧？就是你给一个银行的大客户经理送一些钱，请他吃一些饭，送各种各样的礼物，领他出国旅游一下，怎么安排几个女人等等等等一系列。安排了这些之后，搞定了他以后，他会给你一个银行的大客户资料名单。满足哪两个条件呢？第一，45到55岁，第二，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然后你就雇一帮姑娘，天天给他们打骚扰电话，命中率还是很高的，是吧？在大城市里运作这个命中率还是很高的，一般都是这样的手段。然后我们推出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已知的行业里成熟的所有营销模式都是违背我们的价值观的。顺便说一下，我们虽然是一个商业机构，我们是一个能输出价值观的商业机构。我们不能采用这种手段，导致的结果是我们一筹莫展，完全无从开展。尤其是针对中学生，这个一想我就他妈生气，因为中学生家长都很讨厌，你知道吗？一会儿我跟你说，是吧？失态了，是吧？我们推出留学咨询这块服务之后呢，我们发现所有的成熟的模式都不能用，想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所以我们推出这个时候呢，只心里想的就是陆金波老师讲的那个话，就是信誉不好的行业你进去可能效果就挺好，是吧？可能效果挺好。所以我们甚至没有很好的广告宣传的点子，只能在上面做了一个吹牛的广告，是吧？你们可能看不清特写，看不清这个小字儿，我就给你们放个特写看看。我们修改了圣经的马太福音，改写成了可求诚信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为什么呢？因为老罗英语培训推出这块业务了。然后吹了这么一个牛， 然后还有人说吹得不够狠，我们又搞了这么大的一个，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了，就这样。那么我们只是吹了一句有福了，从四五月份到现在，也就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就这块业务实现了160万的收入，是吧？160万的收入，并且利润率非常的高，所以我们为此也感到非常的高兴。可能现在我们差的就是只是需要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有这块业务，仅此而已了，是吧？因为我们也没谈什么，我们就说有福了，他就来了，然后一脸福相就过来了，是吧？我们为了对得起他这一脸福相，当然我们做的也非常好，是吧？详细的介绍在网站上，我就不在这儿讲了，是吧？不，毕竟不是讲这个业务的介绍会。接下来我回到刚才我说我讨厌中学生家长的问题，就是我出道到今天感觉我好像谁都能搞定，就是搞不定中学生家长。所以别人问我，老罗你到底行不行啊，我说就这块不行，一直搞不定，真的非常讨厌这帮家伙，非常讨厌。因为大学生选择我们是自己买单的，成年人嘛，虽然可能是父母给的钱，但毕竟交易是独立完成的。中学生就非常讨厌这块，中学生自己不能交钱，不能决定，他只是给父母建议，说我想去老罗英语培训，然后父母说哪个老罗，他说就那个老罗，然后父母说那不是说相声的吗，你拿着我的血汗钱，你是去学习还是去玩去了？所以这点呢我们就很吃亏，是吧？非常吃亏，他们甚至不给我们解释的机会，是吧？而且你刚想解释，他就说：“哇靠，你还解释什么？你不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吗？”基本上，这块业务对我们是一条死路，是吧？一条死路。所以呢，我们今年会最后挣扎着做一个努力，就是我们从寒假开始准备推一些针对中学生的基础托福课程之类的这些课程。我们准备每一个教室如果有80把椅子就只招40个学生，留一个屁股的位置是给他的家长，欢迎这些家长领孩子过来我们这儿听课，看看你们选的这个机构到底是一个相声演员办的还是一个人民教育家办的，是吧？人民教育家办的。但是虽然你们掌声很热烈，但不排除一个可能，就是他们甚至不给机会，来了我就有本事把它转化过来，但是他不一定来，是吧？不一定来。所以我们想到这个也感到很绝望，开会的时候也考虑了各种负面的可能。最后呢，我为了安慰同事们，我提出了一个伟大的设想，是吧？我让他们不要为这事过分的烦恼。因为我是1972年出生的，今年39岁了，明年就40岁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心酸的一面咱们就不说了，说快乐的一面。快乐的一面就是再过个3-5年，中学生家长群体就是听着老罗语录长大的一代人了。这些人比谁都清楚，他们比谁都清楚老罗到底是一个相声演员还是一个人民教育家，是吧？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年寒假尝试推广的一个学生两个板凳，请他家长一起过来听课的计划，如果推广失败，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就坐等3-5年。我们去做别的业务，然后准备好钱箱子。3-5年以后，这边都是听着老罗语录长大的一代人，是吧？他们说，跟孩子说，哎呀，你可不能去别的机构啊，你去别的机构你就傻了，是吧？傻，你知道吗？有思想的孩子都不去别的机构。那好吧，还有两件事儿，这也是下午想到的，是吧？下午想到的，然后往里面加和调整，结果后来文件就出了一点问题，这也直接导致了开场的时候迟到，是吧？非常抱歉，再一次向你们道歉。这两件事里的第一件事是这么一个事儿。有些人问说，你不是要去砸西门子冰箱的吗？为什么还没有砸？ 这个坦率的讲，原因一点都不复杂，特别特别的简单。我原来说要去西门子门口，西门子大厦门口去砸西门子冰箱的，为什么没有去呢？原来说是上周去吗？上个星期五，应该到上个星期日就算上周了，是吧？应该上周去的，没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律师朋友警告我说，如果你到西门子冰箱门口去砸这个冰箱，理论上是不犯法的，但是如果引起围观，导致什么交通啊、扭打啊这种问题，有可能会拘留15天什么的，有可能有这个可能。那我考虑到接下来的一周，有一个跟你们见面的演讲，所以呢，而且这个场馆是提前半年多，将近一年的时候定下来的。考虑到这个问题呢，我就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吧？所以呢，含恨又多忍了一个星期，多忍了一个星期。我向你们郑重承诺，我在不久的将来，不久的将来。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不知道这件事儿的，所以我还是想简单讲几句，很简单，不啰嗦。就是国庆前的几天，我发现家里的西门子冰箱坏了，坏了不是关不上门，而是积水。这个冰箱用了3年，理论上保修期应该过了，所以3年后冰箱积一点水，我没觉得是一件特别过分的事情。接下来呢，前后脚大概1-2个星期内，西门子我们家西门子的洗衣机也坏了。坏了的症状是每次洗完了衣服停下来，不一定停在卫生间的哪一个地方，就自己乱跑。那么这个洗衣机也用了3年，是同时买的。3年后它震动比较厉害，以至于满地乱跑，我仍然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两件事在前后脚的时间内发生，仍然不是不可原谅的，但确实是非常他妈讨厌的。所以呢，我在微博上就是牢骚了一句，我说买的2个西门子电器这么短的时期内前后脚坏了，再也不想用什么所谓德国电器了，是吧？还是日本电器靠谱。说这个话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我个人过去用的日本电器绝大多数靠谱，就发了这么一句牢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导致了无数的人转发和回贴，告诉我他们家西门子冰箱也有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最多的问题就是关不上门的问题，轻轻一甩就会弹开，这个导致了夫妻和睦，夫妻反目，父子情杀，这个有点怪，是吧？反正你懂我意思，开玩笑的，是吧？懂我意思，就是家庭各种矛盾，一般说来都是女的抱怨男的粗心大意没锁好门，直到有一天女的也没锁好门，就这种烂事儿越贴越多，越贴越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和那里面很多恍然大悟的人一样，我们家的西门子冰箱从买回来的第一天开始，就是门轻轻一甩就会自动弹开，但是你用的所有冰箱都不这样。所以你开始，如果你生平第一个冰箱是西门子，没问题。如果你竟然用过其他品牌的冰箱，用西门子就面临一个问题，你就随手一关门它就弹开，第二天你看流了一滴水，不知道为什么。我为这个挨过我老婆很多次的骂了，是吧？然后你一看网上贴的有老婆骂老公的，老公骂老婆的，取决于在家里谁是老大，是吧？谁是老大。这个问题集中在门关不上的问题，所以我当时就明白了，我原来我们家买回来这个门就不容易关上，当时为什么没退呢？当时是销售的旺季买的，买回来以后发现门关不上的问题以后，当时就以为自己运气不好中彩了，然后我就想，如果换又要折腾一个星期没有冰箱用，算了，就小心点关门算了，就没当回事儿。但是现在有几百个人在我的微博上，到现在已经有400-500个人，北京有100多个人，外地有300多个人，表示他们家的冰箱跟我们家的门是一样的问题。所以对西门子来讲，这件事很简单，要么就是质量问题，要么就是设计缺陷，是吧？两个中的一个。但是我跟西门子沟通的过程中呢，我先发了几个贴以后，他们马上就回了一个，在西门子家电的官方主页上说，有这么一档子事儿，说近日有网友反映，当然我已经习惯了，是吧？我已经习惯了。他说近日有网友反映， 说什么西门子冰箱关不上，我们马上联系了什么技术部门和质检部门，然后他们说没有质量问题，发了这么一个公告，这个引起了更多西门子冰箱用户的愤怒，所以我们就不停地贴不停地贴。然后过了十一之后呢，西门子派了他们的合作方，就是蓝色光标，这是中国最大的公关公司，一个负责人给我打电话，然后沟通这个事情。我个人的感觉是蓝色光标的负责人，因为在网上好多人骂他办事不力，说这个公关公司太差了，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蓝色光标的人跟我沟通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个很讲道理的人，是吧，很讲道理的人，但是他决定不了他的客户，就是西门子这个非常官僚的机构，是吧。西门子呢不承认有问题，然后他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现在这个闹得最凶的是在网上，并且准确的讲在新浪微博上，所以他要搞定的是我，其次是跟在我后边那一大帮受害说自己家门有问题的这些人。所以他发现搞不定我以后，他想到的方式就是发现一例消灭一例，只要有人跟在我那个贴后边说自己家冰箱门关不上，他马上就给那个人发私信，然后说有什么问题我来解决，不要闹了，就这个意思，是吧。用这种方式瓦解了不少革命同志，但是毕竟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不差一个冰箱，所以这样结果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儿一直把它做下去，是吧，一直把它做下去。而且西门子征求我的意见，说能不能写一个通过的稿，罗老师先审一下，然后我就从公关公司那儿拿到了那个，我写完了以后发现他回避问题，这些都在我的新浪博客上，你们没看过的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是吧。我把那个审过的稿子给他回了，回完了以后最终发表的时候仍然是回避了问题，就是他没有承认他存在的问题，其实可能只是部分批次部分型号的问题，但这个都没有承认，只说给用户造成不便我们感到非常抱歉，然后没有承认任何具体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就一直在搞，搞着搞着整个过程中是这样的，开始是无心的，接下来呢一看很多起哄架秧子，我没出息也玩嗨了嘛，对吧，这是必然经历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是疲劳期，真的很累，所以西门子的那个公开信但凡有一点说得过去我就准备让他通过了，但是实在没有面对任何的问题，以至于如果我不再闹下去，很多人会以为我跟西门子有什么交易，我为了挽救我和我的机构的声誉，只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是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接下来呢进入了喜悦的丰收季，进入了第四个时期。第四个时期就是什么时期呢，我现在到公司去看到员工看我的眼神明显比以前带有多了几分敬意，然后我进入了办公室以后陷入深深的自恋不能自拔，是吧，我就替他们想事啊，我说什么了你们就鼓掌，我替他们想，是啊，既然出来这事儿，谁不愿意跟一个意志坚定目标远大不畏强权以小博大还挺来劲儿的这么一个老大呢，是吧。所以呢这个也是我要讲的创业故事的一部分，如果你们将来出去创业有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充分的展示自己，是吧，充分的展示自己，把自己表现得越发的高大威猛，是吧，英勇顽强，可以拍一些定妆照什么的，是吧，就像企业家杂志的封皮一样。所以呢这件事儿无论如何我会把它一直做下去，如果西门子不愿意关上他的冰箱门，我们就让他关上一点别的，是吧，但这个话不能随便说哦，有法律问题，是吧，有法律问题。所以呢我会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吧。我有时候觉得我是为了人民跟西门子闹的，尽管这件事儿从一开始是一个特别莫名其妙的事儿，是吧，我已经感到我是在这件事儿上我被历史选中了，已经由不得我了。我替西门子想过最坏的可能就是这句话，还有我一直希望大家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弄得太苦情了，是吧，尽量还是快乐一点。 所以你看我没事跟这些企业闹的时候，你看我先跟杜蕾斯闹，你们知道是吧，先跟杜蕾斯闹，闹了半天我就拼命推荐他的竞争对手冈本，推荐了半天，学校的几个坏孩子就说，你整天冈本冈本的到底怎么样，给我们也试试。然后我就让我们公司后勤给员工每个月发冈本避孕套，实际上大部分员工根本就用不了，一个月发一盒十个，除了什么新婚啊热恋的用不了那么多是吧，用不了那么多，家里堆了好多冈本，非常好。考虑到很多大企业送的都是这种劣质产品，哦，毁坏商誉了，不是劣质产品，二线产品。所以呢，这是跟杜蕾斯闹了一通，现在跟西门子闹了一通，闹得也挺快乐。接下来老市里有几个坏小子就说，老罗你看你闹差不多了吧，我说差不多了，他说那你是不是该给我们发西门子冰箱，西门子冰箱的竞争对手的冰箱了。本来我是当笑话听的，但是好几个人在好几次集体挤兑我，这给我造成很大的压力。然后我再加上今年公司已经赚钱了，所以年终除了给我们的员工发双薪之外，我还决定给所有的员工一人发一台电冰箱。但是有一个问题，年轻人大部分是租房子住的，房东都有冰箱，所以人性化的企业真的不能不由分说就把一个冰箱塞他家去。所以我们采用的方式是在京东网上商城买冰箱礼品券，其实就是礼品券，不是冰箱礼品券，然后我们买礼品券发给这些员工，优先建议买冰箱，但是完全自愿，你愿意买其他的就买其他的，没关系是吧，没关系。现在我们公司的员工都在等着我跟潘石屹吵架。他们认为如果我跟潘石屹吵架，就会买王石的房子送给他们，所以我会非常非常谨慎地处理这个事情。好，这是结束前想说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也是说起来是有一些莫名其妙，有一些滑稽，也有快乐，还有一些伤感的事情是吧，伤感的事情，就是史蒂夫乔布斯的事情。你们知道他老人家近期去世了，我本来在家里早晨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感觉是非常的难过，我知道这一天快来了，但是我老婆叫醒我说史蒂夫乔布斯去世了以后，我还是很难过。我们甚至在家里没有用死了，而是慎重地使用了去世了这个词。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午跑到新浪上以及看国内媒体的报道的时候，大家都把乔布斯无限的上纲上线，捧成一个神，捧成一个伟人是吧，所以我老毛病又犯了嘛。本来我是挺难过的，然后我就老毛病又犯了，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这可不好是吧。在硅谷呢，在马克扎克伯格，大家知道就是 Facebook 的老板，在 Facebook 的老板出现之前，乔布斯一直在硅谷是出了名的以邪恶著称的是吧，人品比较差，相对而言比较差，声誉也非常的不好。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天才，但同时呢人也很差，这个很常见，你看毕加索就是个人渣是吧，毕加索。但是我们认为他在他的事业和成就方面非常伟大，你看美国的纪念文章，像纽约客的纪念文章专门指出 Steve Jobs， 说他尽管不是一个 great human being， 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他并不伟大，但是他在他的事业、他的创新、他的领域、他的什么地方方面表现得非常伟大，这是非常客观的说法。但是我注意到很多国内的媒体和网上的纪念文章把这个人，他对他的喜爱和崇拜我能理解是吧，把他无限的上纲上线，说得像神一样，所以我忍不住老毛病又犯了嘛。我也没骂娘也没对骂，我就贴了一些乔布斯年轻时候干过的烂事儿啊，还有后期做的一些声誉很不好的事情，就贴了这个。万万没有想到新浪微博上突然蹦出很多乔布斯的家属， 说你可以说，你说的都对，你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日子在这儿说这个话？我当时就懵了，我说这是灵堂吗？就这样，带着一定的情绪是吧，在这儿闹腾了一阵，闹的结果是后来就出现了很多有趣的版本是吧，他们说在三里屯的苹果店看到了这么一个帖子，我觉得是编的段子，因为我在网上拼命的搜没有找到一张照片，如果有的话现在手机这么发达，而且乔布斯的信徒都是用苹果手机的是吧，应该很快就有照片了，到现在没有，估计是谁编的一个段子。所以呢，这件事儿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让我百感交集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好像一辈子永远学不会就事论事是吧，就事论事。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了，那天早晨我本来是非常难过的是吧，我觉得在中国的企业家里，如果我已经勉强算企业家了的话，至少中国企业家杂志认为我是，福布斯也认为我比较看好是吧，你们别着急，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作为一个企业家，我觉得我从乔布斯身上学的东西非常的多是吧，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是中国的企业家里从他身上学的最多的，尽管我没像李开复那样整天张口闭口的乔布斯假装是他哥们儿是吧。首先你们熟悉苹果软件的话可能看出来了，我们每一年的演讲和我们绝大多数老师上课使用的授课用的软件，这个 PPT 软件其实不是微软的 PowerPoint， 而是苹果的 iWork 套件里的 Keynote 是吧 Keynote。去年的那个演讲发到网上之后，老有人在那儿发帖，甚至给我来信问说你演讲用的那个效果很好的那个幻灯片软件是什么。今天跟大家就借着这个机会说一下是吧， iWork 套件呢相当于微软的 Office 套件， Keynote 相当于那里的 PowerPoint， 就是一个苹果公司自己开发的这么一个软件。然后很多人对我去年演讲的那个幻灯片表示有学习的兴趣，参考的兴趣，所以呢我准备今年的演讲结束之后，我把两次的演讲的原文件 Keynote 原文件放到网上供大家下载参考是吧，去下载参考。同时呢中信出版社，我刚才跟大家提过他来找我们谈各种各样的合作，其中一个合作就是中信在去年引进了乔布斯的魔力演讲这本书，这是美国的著名的一个作家，也是主要研究演讲的这么一个作家，根据乔布斯的历次演讲总结归纳的这么一个学习和掌握演讲知识技巧的这么一本书。其实写的还可以是吧，写的还可以，但翻译的当时比较糟糕那个版本，所以后来中信来找我说能不能让我或者找一个我们的老师把这本书重新翻译一下是吧，他们准备再版，当时也考虑到可能乔布斯快死了，所以他们也想卡着这个点出版一下是吧，出版一下就再版一下，估计销量会很好。所以呢我就找了我们学校的优秀教师葛志福老师把这本书整个重新翻译了一遍是吧，重新翻了一遍，大概也就在这一两个星期会上市。我在这个书的前言里提到，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由于幼稚喜欢假装我具有的某些能力是天生的，比如人家听了我的演讲比较满意就说老罗你这个演讲能力是看了什么书学成的，能不能推荐一本书给我，然后我就假装我没看过书是吧，其实这样不好，尤其是我快40岁了继续这样就不好了，所以我想后面开始呢我陆续写一些文章，发表一些我演讲用过的 Keynote 原文件，以及推荐一些我在学习演讲过程中受益比较多的一些软件和书籍是吧，给大家陆续在网上发表。那么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学习一下是吧，非常好的一本书，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参考的东西。还有就是虽然那些网友提到说什么把乔布斯还回来就把潘石屹和老罗带走吧是吧，但我觉得乔布斯自己可能未必会同意。因为乔布斯作为一个生意人，归根结底还是很喜欢别人买他的产品是吧，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好像我自己是培训机构老板，我也希望你们有事儿没事儿50多岁了也去我们那儿学个托福是吧，这种心理我也是有的。我们给我们的学校的员工呢，前一阵儿给所有人都就是所有的员工就是坐班的那些员工，我们全给他们买了 iPod Touch 是吧，给学校的老师所有人都买了 iPad， 我想乔布斯会高兴的，是吧？乔布斯会高兴的。还有我们使用的所有的苹果公司出品的苹果系统下的软件全都是正版，包括昂贵的 Final Cut、 Purchase 这些全都是正版，是吧？所以我觉得乔布斯可能不介意把潘石屹带走，但是我相信他对我个人应该没什么很大的情绪，如果他知道我的话，是吧？当然他不知道，我是说如果知道的话。最后我想就这个事情发一下我的感慨，就是我不知道，我可能会把这些说的比较沉重，所以我还是索性打下来了，你们自己看一下，是吧？我也可以念一下，就是我们来到世间留下一些东西，带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去学习那些好的，批评那些坏的，正视那些该正视的，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是吧？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不要把乔布斯当成神，也不要当成恶魔，是吧？我们正视那些该正视的，认可那些该认可的，批评那些该批评的，无论对谁，我们都应该是这样一个健康的心态和态度，是吧？就是这样。我们现在不知道明年到底是2012年还是2012年，是吧？也可能是2012年，也可能是2012年。如果是这个2012年，我想跟在座的朋友讲的就是，我们虽然今年已经开始赚钱了，但我的钱还没有买够船票，还没有赚够买船票的钱。所以如果明年是这个2012，我们还是会在一起的，是吧？会在一起。如果明年是这个2012呢，就是普普通通的2012呢，我们会换一个更大的场地，这儿比海淀剧院只多了400把椅子，是吧？而且客观的，他们倒是就是工作上配合的非常好，但是各方面条件还是比较有限制，所以我们希望明年能够到北展剧场2800人的场地做一下演讲。但是如果明年搞得我状态又不好的话，我就只能以死以谢，以谢天下了，是吧？大概是这样。好，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歉意呢，所有保留今天入场券的朋友，如果愿意的话，保留你手里的入场券，免费换一本《美国种族简史》，是吧？《美国种族简史》。谢谢大家坚持到最后，谢谢大家。哎，你信你啊，像我们现在的老好说的老好说的给我人吧，我现在比那个现在的那路或者是那些来吧，都是不得那应该是真的啊，像我们现在的那时候也没那些费用，那是那个不要啥，哎，就是的有个新的来那啥了也没那个怕不啥那个明天老师我也会拿不住啊，那些老师都没爱拿啥比哎呀还有老不是我给你去没拿啥老师啊比哎不是什么歌手哎那些啊那些老师啊不要搞的什么事哎你信你好了，现在是三个，好不上了。现在是三个钱，你现在没没学到，哎，你现在没，哎没，哦，什么时候大家啊？你是好不上，父母都是第六代，你是没上下一手，是，哎，什么时候不收人家多？你现在哪里老是不给要多少钱呢？什么时候是收人家给我给那个钱？哦，老师，侬是你小意思啊？哎呀，等我一下，我那啊，那是。